啊，各位朋友，今天是我们的个人实相本质进入到第六章，也就是627节、啊、我们就来看看啊，这627节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哈、啊？我记得626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它是在谈到我们的身体的某些部分，还是很少很少的部分，是控制在我们自己。比如说，你手要举起来，脚要提起来，啊，要上洗手间，然后要刷牙，这是你可以控制的。可是身体的大部分的状态呢，它其实一点都不控制在你自己啊。比如说，你可能胃溃疡的还不知道，啊，可能血压高的你也不知道啊。你血压怎么让它低？啊，明明血压高，就是你的身体需要有更大的血量嘛，可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心跳，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器官，你没有办法控制任何的分泌啊，或者是说你甚至没有办法控制你到底要不要身体要不要长癌症，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变故，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如果你可以控制的话，那当然身体就不会生病了嘛。所以我们的身体其实变成分为两部分嘛，一个部分就是由于是自己所能够控制的随意的部分，好，随意机，那不随意机，不随意的器官，不随意的分泌，是属于我们的意识心的信念所控制的，我们的信念所控制的。那信念呢，是你的心的怎么样的想法。那所谓心怎么样想法呢，这还有一点点差别，就是说所谓的信念呢，它是信以为真的想法啊。比如说同学呢会觉得说，我不会觉得有压力啊，可能别的人一过你的生活就会觉得说，天哪，我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压力的状态，可是你自己说，我还好啊， 我没事啊，我一点都不紧张啊，我不会怎么样啊。可是因为你是在信以为真的想法里面，就是一个人啊，他没有办法去看到他自己是用什么方式去想的，但是他可以从环境当中去看他是怎么样想的，因为环境会告诉他你现在的想法所呈现出来的结果是什么。那你的身体的状况，随意的部分当然是你去 take care 它，不随意的部分是由你的信念所形成的，就是你怎么想所形成的，好，由我们怎么想去形成它。所以我们这样讲的话呢，我们的想法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由细胞结构而成的，可是我们的想法就好像我们有一个想法的身体，而这个想法的身体，它事实上在每一刻在控制我们的有肉身的自己。所以当我们怎么吃，我们怎么想，好像一天每一天的这个身体状况都好像有一个 sequence， 就是一个顺序变成一个顺序，我现在怎样，然后明天怎样。但是其实你的想法在一刻之间，如果可以再把你的想法在一刻之间改掉的话，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清明梦，在梦境或者是一个开悟，或者一个极度的一个刺激，然后有一个转变，那么身体状况会在突然之间呢，它会有一个转折，那会转好，当然也是会转坏。比如说你碰到一个逆境，配偶过世啦、啊，或者是有一个重大的打击啊，那么你的身体可能在一瞬之间会跌下去。所以这种转折的话，它可以把你的整套信念的方式做一个比较大的改变。那么信念一改变，我们身体的不随意的部分也就会被改掉了。那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看到我们是怎么想，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的不随意的部分，可是环境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它是在反映我们的不随意的部分。那这里有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妇女她怀孕，那她一样吃东西，那这些吃的东西一样变成你的血跟肉，一样变成你的身体的一部分，可是这个同样你吃进去的东西所塑造的孩子，因为孩子有不同的一个思维方式，孩子的细胞是细致的，同样的状态，那你会说啊，这个跟基因是有关。那么基因又是什么东西呢？基因其实也是一种想法。好，那我们是从这样来开始哈。那这一节呢，它主要在谈的就是说，你的信念的躯体，也就是说，信念它是一个身体。我们的信念的身体跟我们的力量架构是有关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生活情境对话的情境之中啊！今天我们会有很精彩的一集节目，因为有人要来踢馆了。这个首先要跟 Charles 老师说抱歉啊。刚刚您讲了一句话，我非常完全无法同意，就是您提到 我们看不见自己的信念。如果我们看不见自己的信念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来像赛斯书上写的说，我们一定要学会如何来直接处理自己的信念呢？如果我们连自己的信念都看不见，我们只能够依凭我们的环境，依凭我们创造出来的实境来反观我们自己的信念的话，那我们其实就在一个被动的情态之中，而不是在一个主动的情态之中。可是我们今天学赛斯的目的不就是要能够主动的掌握我自己的生活吗？
是没错，我是说当你没有开始来看环境，或是开始来觉察你的你的意识状态的话，那么你是看不见你的信念的。
所以我们要学的就是觉察，我们要学的就是看见自己的信念呢。
对对，比如说我现在胃痛，那我就是经常就在胃痛，我也不觉得我有紧张，可是我就开始觉察，我到一个新的地方，那我在正式的场合，那我就开始胃痛，那我就把我的身跟心连在一起，我来感受一下我现在的状况是在紧张状态吗？你可以静下心来，然后自己来跟自己的身体连结，我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好，比如说喝醉酒的人，你跟他讲说你醉了，他说你才醉了呢，我才没醉，我清醒得很，可是他是醉了吗？好，他如果坐下来，他会发现到说，他走路是有一点颠簸。
所以如果你说喝醉酒的人他不知道自己的信念，那我是同意的。
对，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静下来跟自己身体做连结的话，你是不知道你的身体的感受，然后同时你也不知道你现在的想法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刚刚讲到说信以为真的想法是信以为真，那既然信以为真的话，就有你可以看到它不真的时候嘛。你当然是可以看到它这个想法它有不真的时候啊，比如说我觉得今天提这个例子，我越老会越身体会越弱，那这次你问谁都会跟你讲说是啊，是这样子啊，难道不是吗？好，可是如果你提缓症，提缓症说有很多人到去学什么青春之前啊，那三个月后回来年轻人20岁或者是学什么道术啊回来那你会发现他说原来他的想法改变了，他的身体可以逆转20岁或甚至更年轻，
甚至于不必这么复杂，不必去学什么青春之前。我们身边就所在多有，有许多人说哇，你真的看不出来已经80岁了、70岁了、60岁了，不是很多吗？
是啊，你看不同的想法，比如说同样的60岁，有的人就是白发苍苍嘛，那你看我好像没什么白头发嘛，是不是
还不错？
对啊，就是如果你有比较同心一点的一个状态的话，你的身心状态它会呈现不同，所以不同的年纪会有不同的身体状况。那你说这个就是遗传，或者是你的家族，那你要看看，那同样的你去看看我弟弟就知道，我弟弟比我年轻，你说看到我弟弟跟我，当然不好意思，我便拿他来当例子，没发现到时候他比我老了。
所以呢，如果
祝你好运，希望他没有听到这期节目，
每个礼拜都去那个迪士尼乐园玩一玩，就会像你一样头发都不会白。
我不能这样说，因为这样有广告之嫌。
愿意相信的人就有参考之。
对，
其实就是人家有个小孩跟他妈妈讲说啊，你不用那么烦恼，脸上长那么多皱纹呢，你只要心灵不要起皱纹就行了。
是啊，要有青春的身体，你必须要有青春的想法。你有青春的想法，那么你就会有青春的身体。
所以今天 Charles 老师这堂课的主题叫做青春的秘密。
对也就是说我们是有我们信念的身体的，我们那个信念的身体呢，它在控制我们不随意的身体的那个部分。那信念的身体存在哪里呢？存在你的意识心里面，有意识的心智。什么叫有意识的心智呢？有意识的心智跟你的自我的想法有一样吗？不太一样。自我的想法是我这么想，可是有意识的心智呢，它常常会跟我们的内在的，我们说内在自己做连接。比如说你在梦境，梦境会呈现出你的信念的大部分，所以有时候你去观察你的梦境，你也可以观察到我比较快乐的时候，基本上我的梦好像比较鲜明，比较快乐一点。那如果我是在很害怕的状况，我常常会有那些噩梦，那些噩梦哪里来呢？那不是你的想法吗？也在你的意识心里面呢。而同时让你这个有意识的自己去体验这一份恐惧啊，是啊，可是你不觉察到啊。
问题是我长久以来就有一个疑惑，因为我们中国古人有四个字流传久远，叫做圣人无梦。我一直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常常都没有梦，我常常都记不住我做了什么梦，我就想难道我的境界很高我自己不知道吗？
圣人无梦的意思就是圣人没有白天的意思吗？
没有白天，
对啊，因为他都在梦境。
有时候傻傻的听了就以为很有道理，这样
不是，因为所谓的圣人无梦是他在白天的觉察，对自己意识的觉察，跟他在晚上的意识觉察，他把它视为同样的，而且他在晚上的觉察跟白天的觉察他会合而为一使用，也就是他知道什么怎么去使用他的意识心了。
那那种梦很少的人啊，或者从来记不得自己的梦的这些人，
从来没有梦很少这件事情，那之所以会梦很少是因为你不记得。假如你带着一个想法说我今天睡觉的时候要记住我的梦，一般就都会记得你的梦，
一般都会失眠或者睡不好，不是吗？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还要提醒自己不能放松，我得记住我的梦，
没有，你只要暗示，比如说跟自己讲一下，就是晚上起来的时候我会记，那就把它放掉了，就是一个暗示而已，就给自己一个暗示。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明天早上五点我们要去郊游，那你可能像我来讲的话，我可能设一个alarm， 设一个警铃，然后呢是啦，没错啦，我可能是4:55啦，可是我现在4:54的醒过来，然后把警铃按掉，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有吗？
有啊，有啊，
对，常常会有。那奇怪了，那你怎么会记得时间，而且你没有看表怎么会知道时间？这种至少在100次当中你有一次吧，
可能不止，
可能不止。那假如说是不止一次的话，就表示这样一个动作是可以做到的，也就是根本就不需要看时间。像我们在讨论那个狗啊，狗它可以在某一个正确的时间是帮你吗？它没有，我当然不会太看手表，也不会算时间，可是它就会
准时出现
在某个地点，那甚至可以做一个什么日光时间的一个调整，对吗？
鸭子也是啊，
那个 groundhog 老美说的那个地鼠也是每年2月某一天它就一定会出现。
对，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内在，当你给自己一个暗示说我睡觉的时候醒来我会记得我的梦，那么基本上呢你就不会在醒过来的时候喝了孟婆汤，然后醒过来以后说什么事情都忘记了。这个在我们的同学当中我们做过很多的实验啦，有同学说我从来没有做过梦，我说那你现在开始去就是说我要去记这个梦，然后他说我怎么梦这么多我自己都不知道。
哇，
对，
那您可不可以再说一次，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加入我们的赛斯阵营啊，您可不可以再讲一下记得梦有什么好处啊？
这样讲，我们推出一个新产品，那在推出产品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 prototype？ 那梦境就是你人生的 prototype， 你在梦境里面做很多不同的实验，你用各种方式，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套想法，而这个套想法我在我的人生当中可能会变成我的经验，或变成实际上化为事实的一件发生的一个情节。好，那这个白天的情节是比较鲜明的，而且是被选择而且被实现被显化的，可是在梦中的话呢，你是会用各种方式去 try 不同的一种可能性，所以你会有不同的想法，当某个心境之下你会 try 不同的一个想法，最后这个 try 完的这个 prototype 呢，你会把它放在你的潜意识里面，那么放在潜意识之后呢它在白天里面它就会被实现。
哇，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好，
就等于是我们的生活可以在梦里面先实验一遍。
对，梦中
有几种不同的方法，看我要选哪一种嘛。
所以梦中的话，在梦中是你的我们说的这个意识心的一个无意识状态的一种活动。那既然是有梦境，那么梦境当然不会是无效的。那这个有效的梦境呢，比如说像很多人在做创造的话，他的创意大部分是从梦境来的。我说的那个达利华啦，或者是说这个爱迪生华啦，或甚至有很多是用这种类似像梦境的方式去取得他的灵感跟他的资料的，
就是在半梦半醒之间。
对对对，而且现在的很多的研究梦的这个专家或医学或博士，他们在研究这个部分他们是真的觉得在我们人类所不知道的我们说的梦境，确实隐藏着很多我们不了解的那个大意识场， 大信息场所能够给的资料，这样。
那个弗洛伊德他讲梦的解析，他只是把梦的解析跟人的性格做一个连接，可是没有跟讯息场连接，是不是？
没有，因为我们会在想说，我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背后就好像说马斯洛讲的那个冰山理论嘛，他背后的话可能有一些潜意识在拖着他，可是他不晓得潜意识，他其实跟他的意识心是有连结的，而意识心的背后还有跟我们的内在的自己是有连结的，对。所以我刚提到，比如说一个产妇，她生孩子，她生下来孩子跟她是带不同的信念，所以我们说有害喜，孩子要吃的东西跟她要吃的东西不同。
哦，真的，害喜是这样哦。
害喜常常会喜欢吃一些你完全不知道自己会爱吃或根本不可能会去吃的东西啊。
对对对，会突然想吃那个从来不喜欢吃的东西。
对，哦，那所以变成这个就是有一种不同的意识状态，那有不同的需求。那一样的情况，如果你是70岁、60岁老妇人，生下了孩子1岁，那1岁就有1岁的皮肤状态，就有一种生长的状态。可是食物是来自一样的东西。我们说制造产出，那制造是来自食物，产出是你老老的身体跟人家嫩嫩的小朋友，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显然信念在主持一切。啊，就是你信以为真的想法，你去看看，当一个人春风得意的时候，你会看起来他的光彩，他的亮丽，然后他的生命状态跟他的体能状态都会比一个对事情完全失望然后失意到极点忧郁的状态，他的体能状态要好很多。
是，
对。所以你这样讲，如果是赛斯讲的这个对的话，那我们就要看看你卡车里面载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的意识心是一个卡车，那载进来什么呢？载进来很多思想。那你以为这些思想是不是随便想想啊？我随便想又不会怎么样，我就讨厌他嘛，就讨厌他。可是你以为你的随便想想，我们说想法带有电磁性实相，思想是电磁性实相，人的身体是一个电磁实相，所谓实相就是实际的东西。人，我们说有人电学，那人跟人之间有心电感应，又是什么？又是电磁实相。那以电磁的角度来看，你在想一件事情，它只要被你想了，它就具有电磁实相，而它把它，你把它载记到你的思想的卡车里面，你的意识心是你的卡车，好，那么你把它载记到你的思想的卡车里面，那么你把它载记到你的思想卡车里面，如果载记的是垃圾，不好意思，你看起来就很难闻，看到你就很讨厌。如果你载记的都是玫瑰花，你看到他，你不用跟他讲话，你就单单看他那个快乐的样子，你就会被他感染了。有些人是这样子啊，好，
所以说愉悦是一种美德，
会人见人爱。当你心中放进来的，因为我们卡车里面放的东西不会很多，你不把可能把所有的思想放到你的思想这个卡车里面。可是如果你载进来的东西是快乐的，你人看起来是亮丽的，是快乐，看起来就是那种如沐春风。不会说跟你在一起就如履薄冰，
所以我们要当聚宝盆，不要当垃圾桶。
对，那这样讲的话，比如说你接触到的什么信息是很重要的啊，你听到的，你天天在看那些负面的新闻，好，那都在讨论一些负面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你思想所载记的一种状态就比较差，那么你的身体状况会被这个思想影响，长期处在一种负面的这个想法当中的话，那么你的身体要好到那里去，会比较难一点。
是，真的有些人脸上放光，就是因为他的思想的载具载了很多愉快的东西。
你是快乐的卡车？
对，你是快乐的卡车，还是大便车？我是不是说大便车？再份的卡车还是垃圾车，还是有少女祈祷音乐的车子。
哇，那真是天大的创意啊！把那个装垃圾的车变成少女祈祷
啊！
这要化腐朽为神奇。
所以我们这一节在提到哈，我们的想法本身是一个身体，你的身体看起来是有血有肉的， 可是你的想法哈，它是有身体的，它是一个身体，它是个身体。那想法如果是一个身体的话，你看哦，我们吃食物来建构我们的身体，然后我们收集我们不同的想法来建构我们的思想的身体。那请问你吃食物要不要 organic？ 要吧。你要不要吃健康有机的食品来建构你的身体，对吗？好，那既然思想是个身体的话，那你要不要有机一点啊？或至少有鸭吧。
可是不是说这个，对不起啊，我又要来批管。
啊，没关系，尽量批吧。
不是听说
Charles
是
什么都吃，茅草屋而已，
那个有机无机都吃嘛。而事实上呢，其实我们的身体有一种自动调节的功能，许多根本很少吃有机食物的人，他就是吃那些农药已经所谓的污染过的食物，可一辈子活蹦乱跳活到100多岁的多的是。
是啦，但是其实赛斯有讲啦，我们也必须要说不要那么样偏激啦哈。其实假如你有机会吃健康而且又新鲜的一个食品的话，那为什么
当然是更
好。对啊，那你用什么心态是不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健康又好的食品？
不是啊，可是问题是因为有些人经济不那么富裕啊，那有机的东西都贵很多，那所以有些人他做不到。但是如果他的信念也觉得，哎呀，我买不了有机的东西，我就一定会糟糕了，那他就在害自己了。
是，所以就不要这种想法。
对呀、啊，就说你能买到什么样的东西，这东西就是对你最好的。
对啊，我曾经也蛮荒唐的，比如说像朋友的孩子啊抽烟嘛，他妈妈在，爸爸在骂他，他说啊，你这样抽烟啊，你会得癌，会癌啊。我说不会，你抽烟如果没有办法，你能戒是最好，你赶快把它戒掉。但是如果不能戒的话，那个可以让你的焦虑减轻，而且还不会得会癌的。
其实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做了一个解剖，他算是他的肺，他抽烟抽了几十年，可是他的肺是粉红色的，非常的干净。所以这东西很玄呐、啊，不是说一定怎么样的。
对，我听奇思的演讲当中有一个嘛，他在台湾的国家公园高山上，他一辈子就在山上去当 ranger， 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是最单纯，而且吃的是最有机的山上产的这个蔬果啊、哦，可是他得会癌，啊没有抽烟哦，没有抽烟。
所以人生有很多事情。不是像大家平常在下自己的那种方式在运作的。
对对，所以假如我们的信念它是一个身体，而且这个身体是我们不随意控制的那个部分，那天哪，这太重要了，不然醒过来生病怎么办，对吗？所以我们那个不随意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的信念的身体呢，你照顾得好，或如果你能够使用你不随意的这个这个思想的部分的话，那么你就能够架构你的力量，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架构了。哎，这就是我们这一章的一个标题了，第六章的标题。好，那这里他赛斯有这么讲，他说用一个很平铺直述的说法，我们是住在我们信念所形成的身体里面。你看啊，我们住的身体是有血有肉的吧，可是有血有肉的身体是随意的部分而已啊，那不随意的部分不是你的信念吗？你意识性的信念吗？所以你不是住在一个不随意的身体里面吗？也就是信念所形成的身体里面吗？这没错吧？你以为你是住在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可是那个不随意的部分是你的信念，是你的意识性的所控制的这些你信以为真的想法，所以你是住在你的信念里面。而且信念是一个身体，那信念是一个身体，那么对信念来讲的话，对这个不随意的身体来讲的话，那么你就要接触一些比较健康的比较有机的，比较新鲜的一些想法。
所以信念形成这个躯体。
对，那我们再继续看哦，他说你的认知也透过了由你的信念所形成的躯体。你看啊，我们有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有一个我们不随意的身体，对不对？那我们对外界的感知，我们知道是用感官，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好、哦，这个手可以打巴掌，啊、哦，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你用你的六种感官之觉去踏起这个世界，而踏起这个世界呢，是透过认知， 感知，而这个感知呢，其实也是透过我们那个不随意的身体，也就是信念的躯体，你知道吗？比如说对一个我们老美好了，像老美，我早期来美国，那有一个很跟我很要好的一个美国人，那我每天都帮他准备便当，他其实好意了，因为他很爱吃中国食物，可是呢我常常会放一根鸡腿，那有一次呢他实在是受不了，他跑来跟我讲说，江老师，我觉得你并没有那么穷啊，但是你为什么都吃乞丐的食物？我说啊，我吃乞丐的食物，我是什么东西是乞丐的食物？他说鸡腿啊。我说为什么鸡腿是乞丐的食物？他说鸡腿是不是白肉
dark meat， 老美最怕吃这种。
对，他说他不是白肉，你要给我吃鸡胸肉，不是给我吃鸡腿。鸡胸肉是正常人吃的，是有钱人吃的，鸡腿呢是乞丐吃的，他这样告诉我。可是
好一个暴殄天物的人。
对啊，我但是我听丁生讲过，他说哎呀，鸡只有两条腿，
我不爱吃鸡胸肉，爱吃鸡腿。
他说一只给儿子的，一只给老公，还是什么，总而言之就是没有来，另外没有一只是我的。
对啊，
对啊，但是如果你跟我那个老美住在一起的话，
就不会打架，
他就不会打架了。对，但是你看哦，对中国人来讲，吃鸡腿他的感觉是天哪，我好幸福哦，这天哪，这鸡腿太好吃了，对吗？可是对老美来讲，天哪，你在毒害我，你毒害我，乔氏，你毒害我，你给我吃乞丐吃的食品，有没有不一样？
我真不知道他们的味觉长得为什么跟我们差别这么大、
啊。对，但是你看哦，为什么在美国啊，什么都贵，但是鸡腿非常便宜？你像有时候五六十cent一磅嘛，对不对？你随便最烂的鸡，在那个猪脚都要1.5-1.6啊，就是三倍啊。
他怎么分红肉白肉？
鸡胸肉就是白肉，
它为什么？就是说背后的原因是为什么那个叫红肉？
你说牛肉啊、羊肉啊，那
是
because the color is red
啊
，dark
脂肪。
其实这没真正没有脂肪的，
肉的颜色也真的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要深色一点。
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颜色不一样。
为什么颜色不一样？
对，
鸡肉。
这个东西哈，都跟信念是有关的，比如说犹太人的话哈，他们吃肉是绝对不可以沾血的，也就是说那个 kosher meat 是必须要把血全部用盐巴洗过了，所以基本上你是看不到他们吃牛排的，他们不可以吃，有鳞的鱼是不可以吃的，吃垃圾的鱼是不可以吃的，贝壳类是不可以吃，对，所有的虾子是不可以吃的，那很多东西不能吃。那最奇怪，比如说我像到中东去啊，你绝对看不到牛排的啦，而且他告诉我这是羊肉，可是我看根本就不是羊肉，因为根本就是他血都弄掉了。
羊肉干。
对，他不能见血的，因为他认为血就是好像生命吧，还是怎么之类的。对，
不洁。
那这样来讲的话，那腿的部分因为它是黑一点，所以他认为可能带血还是怎么样，那我就。
那你看啊，不吃带血的肉的犹太人有很多健康快乐的，而我们这些吃带血的肉的中国人有更多健康快乐的。
是啊，所以你是快乐的联合国嘛。
所以说真的就是一个信念，你相信什么，
对，
都有健康快乐的啊。所以可能两个人一辈子吃相反的食物，两个
在回教国家的话，你绝对看不到他们吃猪肉嘛。
对啊，不洁。
对，他们不洁，可是其他的国家都吃猪肉啊。
对呀、啊，大家不也
到印度的话绝对不可以吃牛肉啊，可是到美国来牛肉啊好像是主要食品嘛，所以这个完全是观念的问题啦。
对，
你看日本人吃生鱼片，对不对？在日本人啊，我知道日本连鸡肉都吃生的，我有朋友到日本去旅行，他回来在讲说鸡肉吃生的耶，那我说照说鸡肉应该是比较不能，因为可能会有病菌，对不对？不过他们日本人的一个概念，他们认为说这个东西没有关系，或者是他有特别处理，我就不晓得。总而言之，他们鸡肉都可以吃生的，对啊。那对美国人来讲，你说有很多的美国人他从来没有吃过生鱼片，他就不知道生鱼片真的是太美味了，对啊。这观念的问题真的是观念的问题啊！ 我以前曾经有一个朋友在骂我们，他说你知道吗，我回你们台湾啊，简直不得了啊，那个鸡蛋竟然放在米糠那个叫什么米糠上，
米糠上，
他没有放冰箱，他没有放冰箱怎么能吃啊。还有他们在卖鸭爪，那个鸭腿鸭脚啦，鸡脚鸭脚，他说那个不是在踩大便的吗？是啊，这是观念的。
那德国人就比较聪明，因为他们会吃猪脚。
是，他其实不是吃猪脚，他是上面的那个部分，腿的那个部分。
哦，他是大腿的部分。
对，大腿的部分。哦、应该是没有吃猪脚。
啊、
嗯、
哈。
对，所以德国猪脚应该是比较像。
这倒是，哎，对，都是比较大的部分。
对，我们自己是我们中国人无所谓的啦，只要能吃的都会吞的。
那中国不仍然是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是。
对，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们认知，也就是我们的感官，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的就是 IRQ， 就是接受信号的那个部分哈、那个部分呢是我们的信念所形成的。你看到这件事情你会快乐，看到这件事你会哭，那完全是跟你的信念是有关的。我看到棺材，或者是你如果中国人看到美国人的鬼不太会害怕，以为他是动物，怎么长个什么尾巴什么之类的。可是美国人看到中国的无常，他会觉得说，哎，你是啊，这个哈罗威扮相吗？什么牛头马面，不一样的。
没错。
对啊，
如果你不知道那个文化内涵，你就根本不会害怕。
对，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的信念就是我的信念哈，叫你能够增加你能看到的范围，那也可以降低你的视野。我也许看得到，我也许看不到。那昨天晚上我们去吃饭，那家里给我地址，我绕了好几圈就是看不到那一家，因为我脑海里面没有那一家的店的样子，所以我绕了几圈，后来才问了他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在哪里，叫什么 Pyrologist 是不是一个做披萨的店，但是因为它的没什么装潢了、可是假如我去吃一次以后、我想我远远我就可以看到它了，因为我知道那个概念在我心中这样子、
真的我们看不见心里没有的东西哈、
对，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般人呢、我们不太相信有一个我们说的心灵世界嘛，所以眼通的，所以你在想事情的时候你的视野只能看到你想到的。可是如果你开始去相信，像李世成校长在训练那些小朋友嘛，他训练他们用手指四字，那请问他手指能够看到东西，是不是他的视野增加了？
是
吧？
是，大大的增加。
大大增加，那他可以大大的减少比如说当我觉得。我老了眼睛看不见了，那我老花眼睛马上上来，那上来以后我就觉得说，哎，我看的地方好像不一样了。
我最近有一个对抗老花眼的经验，我觉得可以 share 一下。
蛮好。
我有一段时间我就非戴老花眼镜不可，后来我就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爸爸96岁，从来不需要戴老花眼镜，看书就是完全没问题。我问他说什么秘诀，他就告诉我说，他每天吃一把枸杞，像吃花生这样吃，甚至有时候也不必洗了，就像一把花生这样。那我就觉得，因为戴着眼镜很讨厌嘛，我好不容易做了雷射不用戴眼镜，我又不想戴眼镜。后来我就开始每天吃一把那个枸杞，然后现在已经过了可能有半年多了，我真的不需要戴老花眼镜了，完全不需要戴了。可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不戴看不到的东西，就是非看书非戴不可。可是我就发现，然后我前一段时间不读到一节，这上面有一节说如果你的器官不用它就会越来越差，你如果坚持用它就会越来越好吗？哎，我真的觉得我实验成功。哎，
本来就是这样啊，比如说像我们去看医生，很怕医生给我们打类固醇嘛，因为类固醇真的是可以帮助你去疗愈你的身体。
嗯，
好，那类固醇是你自己身体产生的一些东西嘛，可是打了类固醇之后呢，你的身体就不产生类固醇了嘛。
对，
如果你依赖眼镜，那依赖久了，那么就会固定了，所以你的眼镜就再也看不到了，你就会非戴眼镜不可了。
是
啊，那你如果说老是哪个手杖 拿个拐杖来支持的话，久而久之的话，你会觉得说你不拿拐杖你是没有办法走路的。
没错，你的心里已经对那个拐杖产生了依赖了。
对，那是枸杞，枸你说什么枸杞？
枸杞都哎呀，
是枸杞产生的效果，还是说你慢慢让你的
心理作用
不
知道？
是，就是说眼睛慢慢让它恢复它应有的功能，因为。它这个
东西也就是说，即使我不再吃枸杞了也没有关系，因为食物只要我不是过分挑食的，很多食物里面都有那个枸杞的那种成分。
对，你呢在这边缴个钱，然后我帮你加持一下，你眼睛就会好起来。所以这是开玩笑的。
大家快来交钱。
因为你如果相信我的加持，
对啊。我比较相信每个人自己内心信念给自己的加持哈。
对啊。这个、
但Charles老师的加持可能有效啦。
没有，刚刚这个是这是是讽刺的哦，不是真的哈、哦。OK， 所以他说呢，我们相信我们在某个年岁之后，那我们的听力会退化，那它就会退化，你相信？
是。
就好像大部分的女人会相信说，啊，我几岁，四十岁以后，我可能会有更年期，但是有人四十岁就跟了，有人五十岁才跟，有人六十岁才跟，听说也有人到七十岁才跟，不太一定。
是，
那当你相信某个年岁之后你某些功能会退化，那么就五个字嘛，它就会退化。
是，大陆有一位女士，她非常想生小孩，她已经62岁了，那别人都说七九喜那不可能的，可是她真的生小孩了，怀孕怀胎10月生小孩。
对啊、像这里好，下面这句话赛斯就在回答我刚你提的那个例子，他说你会越来越不用自己的能力啊，比如说耳朵不好，你就说我现在耳朵不好，所以呢你就是不用它嘛，你用助听器，或者是你根本用其他的方式走近一点，然后其他方式去辅助，他说不自觉的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感官上的应用，
是，
或是没人要跟你讲话呢，他说走到你耳边然后大声的跟你讲一下。
所以很多的眼睛看不见的人，他们的听力发展到令人惊异的程度，其实我们如果刻意的去培养自己的感官，应该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那我们反过头来说，当你觉得你的耳朵不好，那么你就可以去发展眼睛到惊异的程度，那显然来讲，你如果要发展你身体的感官的任何一部分，只要你愿意去让它发展到很惊奇的部分的话，它就会变得很惊奇，所以它这个是一个信念的问题。
那我们要整体发展都良好，
对，
也是可以做到的。
像上次我们提到那个大陆的那个杨佩嘛，哈、哦，他没有手，他可以用脚来穿针嘛，他可以把脚的功能发展到精益的程度啊。
他可以用他的脚来绣十字绣，还绣得很快。
对，所以他说作为一种听力减退的补偿，那么渐渐的你就会越来越不用依赖那自己的听觉，你补偿了吧，比如助听器什么之类的，好，那到最后的话你的听觉就真的萎缩了。
是，
好，
这个我觉得我们看那些老人啊，100多岁的啊，真的有人听力还非常好，有人听力就很差，那如果去跟他聊天的话，说不定你真的会很惊异的发现那个听力很好的，他说从来没有觉得我的听力应该不好啊，而那个听力真的不好的，他可能常常在自怨自叹说，哎，你看吧，老了就是不中用了，听力就是不好了，结果他听力就越来越不好。
所以赛斯很无奈了，他很无奈讲一句话，他说实情就是如此，没有别的话好说，没有别的话好说了，你要说什么呢？实情就是这样，你不用再说。
其实刚刚这就是在觉察我们自己的信念嘛，对不对？
对，
如果我们能够越快速的觉察自己的信念，我们就越能够主动的掌控我们的生活。
对，也就是说当你知道你是用什么想法造成你的感官的迟钝，那么你这个想法一改变的话，哈，那你感官的这个灵敏度就会再回来。是啊，是有一时的现象啊。
但
是因为你的年纪如果到了中年的话，你去看医生，他先说啊，这个很普遍啊，你这个年纪大部分都是这样啊，有好多我的例子啊。
对。
啊，就是这样啊，你就会慢慢你，我跟你讲哦，你现在不是只有这个老花眼哦，你的老花眼会越来越严重，而且不但这样子哦，你还会闪光。给你先下个鼓，说你还会闪光，对啊， 但是赛斯的说法是说哈，其实你觉得你的这个身体的感知能力，我们说感知是来自于我们的信念的躯体，所以你感知能力如何哈，跟你的想法是有关的，而实情就是如此，没有别的话好说，没有讨论的余地啦，没有讨论的余地，这是赛斯的语言，他说没有好其他的话好说，实情就是如此。
是，
对。那他下面再提到说，身体方面的机能，就以上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完全是一个习惯。身体的机能完全是一个习惯，你习惯认为自己感到不好，你习惯认为我吃东西就会胃痛。啊，那如果你血包你的话，他一颗酸梅就给他解决掉了。吃了酸梅就不断告诉自己说，这个酸梅一进去的胃就不痛了啊。但是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觉得有胃痛，它其实是一个习惯，身体的机能是一个习惯，你习惯用这种方式去想自己。大部分现在的女生都有一个想法，你如果看到女生到餐厅吃饭，她说你要喝什么，她说热水或者是就开水就好，不要放冰块给我水，但是不要放冰块。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想法，吃冰块对身体不好。
但是我要讲一次，我认识一对父子，爸爸97吧，儿子70多岁了，他们两个都牙齿没有一颗是坏的，两个都牙齿都是100%完美的。你问他们说，你们怎么养生呢？你牙齿为什么会这么好呢？他们说嚼冰块啊。那97岁的还是拿一块冰块到嘴巴就咔咔咔咔咔就嚼起来了。他一辈子都是这样，他喜欢，然后对他胃也很好，他的牙齿也很好。
对，他没有一颗是坏的。
对，那可最近有一本书叫做温度决定生老病死，这东西其实也很害人的，所以很多人在冬天的早晨，很多老先生老太太在冬天的早晨过世，因为他心里就一直有一种恐惧，他觉得冬天的早晨会是他过不了的难关，所以这也是信念。
对对，也是信念。另外有很多身心灵的团体甚至告诉你说，早上不要吃生菜，不要吃水果，为什么？因为生菜跟水果是冷的。
对，
奇怪了，怎么会是冷的？
最主要就是有人吃一辈子，然后还是很健康，活蹦乱跳的。
对啊，那个这个冷的是对你不好，可是多的是野生动物，每天早上就只能够吃水果。
所以其实是不是这样讲啊？就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体质、对自己的喜好会有个感觉，其实只要顺着我的感觉走，就是好的吗？
对，所以下面这句话这么说，他说你只不过是顺着你自己的信念、顺着你的感觉，而忘了如何去正确使用你的情节而已。那当然这句话是负面的嘛，那换一个正面的sentence， 就是说只要你顺着你的信念，顺着你的感觉，其实正确使用你的听觉，你的听觉就会变好了。
因为有一种说法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最了解自己的体质，你最喜欢的东西，你那个时候特别想吃的东西，可能就是你身体需要的东西。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你所谓的体质是不是就是你的想法，
也是信念的一部分。
对，就是你那个不随意的部分，这样子
是。
他说于是呢，在身体上实质的恶化的情况，就真的来了。怎么来呢？他说在听觉的使用上所需要的各种细微的控制跟应用，都受到你无意识的镇压，是因为你无意识去接受到说，我现在老了，我越来听觉会越坏我现在已经更年期了，我的身体会糟糕，我现在呢根本就不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不能活蹦乱跳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会用一种无意识的一种镇压，在各方面很细微的控制跟运用上呢，你让你的感官受到影响，那这个恶化就会发生了。
对不起，我已经 lost， 我记得你们说，例如说不自觉的一直胖起来，因为一直想吃零食，对不对，然后有人就说那是因为你缺乏什么爱心，缺乏爱，或者是你有什么什么什么心理的
某方面心理不满足。
对，上次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吗？那你能够顺着你身体的这个无意识这种 需要。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锻炼你自己的觉察力，因为如果我想所谓的自然食品比加工食品要好，这个应该是可能性比较高的，对吗？
嗯。
那么很多的零食都是加工食品，
嗯，
那么这些零食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渴求？那这个时候跟你内在的一个不满足是不是能够连，是不是有连结？其实你如果去感觉，多半都可以感觉得到。就那些 eating disorder 的人呢，你如果跟他谈，他都知道他为什么会有 eating disorder 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吃的，这叫什么？这叫失调症，食品失调症。
好奇，我是没看过这样。
嗯，
真的。
我看过真正的 eating disorder 的人，瘦到真的是前胸贴着后背，就瘦成这个样子。然后他看到食物，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不好，这个东西会让我胖。可他那种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可是后来当他离开了他的妈妈以后，脱离了那个自己不能掌控自己生活的那种无力感之后，他完全康复了。
他就想吃了，
然后他吃的很，就是很适度，所以他现在身材非常的好。
我们这样讲，人他有自动想要去恢复自己的那种快乐的感觉的这个本能，
本能是。
所以当你觉得很难过的时候，你会去找一些吃会让你在身体上感觉比较好的。
那个就不能吃。
不是说不能吃，而是说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好啦，就是你去吃，可是不要过度啦。
对，
哦，
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要过度嘛。
对，那你当然会，比如说我今天不是很舒服，你可能去喝一杯酒，或者是想要吃甜食，因为吃甜食会让你有一种身体上一种美好的感觉，
幸福的感觉。
对，然后这个幸福的感觉看可不可以抵抗心里面的那种忧伤或者是不舒服的状态，是有这种状态没有错啊。可是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到底带着什么想法，那不管你是吃什么，你的状态就是那种样子啊。你就算吃甜的也对你没有太多的用处啊，
所以
仍然忧伤啊。
所以所谓君子务本，
仍然忧伤啊。
稍微好一点，可是还是会忧伤吧。任何机械性的动作都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都很习惯用机械性的动作来想要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比如说抑郁症，你给他们血清素是没有用的嘛。那创伤可能你让他什么眼球转动，那跟让他跟那个梦境一样，是啊，你可能马上会有一些立即性的效果。可是他如果说有难过，或者他害怕，
本质并没有改变。
他本质，他害怕的本质并没有变呐。
嗯
对，害怕本质并没有变呐，他
是
舒服一点。我今天很难过，好了，那我带你去看场戏，看场戏会好一点。可是回来的忧伤是不是还是会回来？
所以是不是我们要学习检验自己的信念，就是从这个最根本的本来进行？
那你不能说我现在研究到了，一个人只要忧伤就带他看戏他就会好一点，所以呢我们的治疗就是你只要忧伤我就带你去看戏。看什么戏？看你妈妈流鼻涕给看一下。
所以 anyway 反正就是，所以我们要学会觉察自己信念的本质。
是，就是我们要回过头，今天的主题是你思想的身体，是你信念的身体在主导你的状态，主导你的经验，主导你的身体的状态，主导你的感知状态，也就是你的感官。如果说你今天神清气爽，你全身的敏锐度会比较高，你爱一个人他摸你的手你会有很强的一种感觉。那如果说你根本对他完全没有感觉，摸到你说把一手推掉，
好像左手摸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
对，好，所以你看这个跟想法是有关的啦。嗯，那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这种恶化，这种机能性的恶化，常常并不是先有了这个机能性的毛病，而事实上是机能性的恶化常常发生在思想之后。你觉得你脚痛走不出去，你觉得你耳朵听不到，你觉得眼睛看不到，你觉得你有老花这个老年的问题，常常是发生在思想之后而不是思想之前。
是，
好，那他说这样的变化几乎可以发生在身体的任何部分，所有的任何部分就是只要有肉体的部分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可是你看哦，刚才我们不是在提到说一个人胃溃疡自己居然完全不知道哦，所以他在这种 紧张状态，这种溃疡状态，他是觉得自己 OK 的哦。也就是我说的那个青蛙热水理论嘛，哈，青蛙在热水里面，他不觉得自然有一点温度了啊，不舒服了，可是还好了，还好了。当他想跳的时候，他就死在那里面，因为温度太高了。
我会转告他。
写 email 给他，亲爱的青蛙，你要赶快跳了，你再不跳，你会被烧死在里面的。
可是你看哈，那个像我们眼睛开始老花，那个他本来好好的，有一天开始你发现你看的模糊看不见了，你才知道原来你眼睛已经开始老化了。那并不是我告诉自己说我到几岁就应该老化。
所以这里哈，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对老化这个概念是从小到大一直都从报纸上去接触，你也许没有放在你的想法里面，可是却放在我们说思想的共构里面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潜意识或无意识里面。好，你很小就听人家讲说哦，你到一个年纪，然后你一开始发现眼睛有问题的话，你马上让他用滑胶把它 settle 起来，这你看老化现象。如果说你一时眼睛不舒服的话，如果是二十岁的时候，你不会去想你会不会跟老化有关，对不对？可是现在呢，只要有一天，可能那天真的很累，或是最近电脑看很多了，那一天你觉得说眼睛是不舒服了，然后有点花了，然后你就马上想到老花，老花，那就是用滑胶把它 settle 这样子。
所以至少哈，我觉得。应该着力的地方是，当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我眼睛好像有点模糊，看不清楚的时候，
去看看，
不要倾向于那个老化的信念，而用一个相反的，就是说我可以锻炼我眼睛的肌肉，我可以锻炼我眼睛的视觉能力，恢复或者说越来越好。然后你如果信念很强，你要往这个方向去走的话，多半的人会成功的，至少我
下定决心了。
对，我真的觉得对我是很有益处的。
找眼镜辛苦啊！
对啊，你到看看绿色的东西啊，哦，当然青山啊，让眼睛休息一下，然后先不要给自己定型说哦，年纪大了嘛，所以眼睛就不好。
还有就是说我朋友是说，当你觉得可戴可不戴之间的时候，尽量不要戴。日子久了，你那个眼睛就被你逼的，他非得，因为你意识很强，你要看嘛，那你的眼睛。就会被你逼得越来越走向那个清楚的途径。
对，
如果说信念跟这个也有点关系的话，他这边有一点可以值得参考。他说，如果老花的话，那远视的话呢，就是对目前感到恐惧，因为你目前看不清楚，你不愿意看清楚。如果是近视的话呢，就是对未来感到恐惧。好，那当然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不是说它是常性，
是
有的时候今天特别清楚，明天就不太清楚。
没错没错，跟光线什么都有关系，
跟很多东西都有关系，
是跟你累不累啊都有关系。
那你说像近视眼的人，就是本来小时候大家都好好的嘛，到某一天开始眼睛看不清楚了，然后去检查，医生告诉你
这也是一个集体共构的观念，不是吗？当年还没有发明眼镜的时候，大家日子不也都过得好好的吗？
猴子的世界，他没有去配眼镜。
他
没有
读书啊，他看不到太阳，没办
法。他都在晚上看东西，而且光线都不好，还偷看。
还早。
对啊，听说人是从猴子来，这是开玩笑的嘛？这我乱讲的。
那我们小的时候，比方说像我很喜欢看书，就是没有那个一个灯在宿舍里面，一个什么手电筒也是照看，那我就不近视眼。那有的人呢也不爱看书，就近视眼，那个又是怎么了？
对，刚刚 Amy 有提到嘛，一般近视眼可能跟他某些心态有关啊，比如说担心眼前的事情。
那有的小孩小小年纪就是了耶。
他很小年纪就担心眼前的事情。
哦，
担心未来的事情，
担心未来的事情。
远视呢？
对，
近看不到嘛，像老花嘛，远视。对啊，我都是
未来，
而且还很高兴，好骄傲。所以那个有一天就看不见
一些事。老花眼很多都是起源于中年危机的感受，刚开始的时候。
对， 他这里有详细的解释了，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好了。
我们能不能把重点多放在，因为我们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课程的时间，我们能不能把重点放在正面的地方，然后加强那个正面的信念，而不要一直在讨论负面的信念，可以？
是啊，你看我刚提那个杨佩的例子嘛，哈、
嗯，
他想要去发展他脚趾头的能力，那他就可以发展到精密到可以用脚趾头去做十字绣嘛。
是。
那总而言之，那以这个观念来讲的话，那你如果你要发展你眼睛的能力或耳朵的能力或鼻子的能力，当好笔师或笔塞，好，那你当然可以做到，因为你的感官是你的信念的，你的感知系统是透过你的信念的系统来的。
是，所以有些某些方面能力特别强，你如果跟他详细聊一聊，你就会发现他是刻意培养的。
对，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哈，像这句话就轻而易举就带过，但是如果你把这句话当作是一个座右铭好了，你去看看，你的感知是透过你的信念系统而来的。那你看人家在发展他的很特殊的能力，你就没有想过其实你可以这样发展啊，你的感知是跟你的信念有关的。
是，
那人家可以用脚来发展出十字绣，你当然也是可以，因为你里面同样是人。那么在早年的时候呢，杨佩他并没有这个能力，他跟一般人是一模一样的。
是，
所以他是透过信念让他的脚变成可以煮菜，可以洗衣服，可以洗碗，可以刺绣。
所以我们的动机往往是来自两个来源，一个就是兴趣，一个就是需要。
需要，
需要，
那有需要就会产生他的观念上去改变他，所以说我要把他发展成这种样子。
因为他说他心疼他父母，他一定要发展出一个谋生的能力。
那么如果你是有老花眼的话，你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就是我要发展一个千里眼，然后耳朵变成顺风耳，就眼睛变很大，耳朵变很长，别开玩笑哈。就单单这一句话，为什么我说赛斯书不能够这样随便看过去？你的感知是透过你的信念而来的。啊、天哪，这个如果是真的话哈，那你觉得你的感知系统差一点的，那就表示你可以用信念来补强啊。对啊。
没有，信念跟感知不是一回事吗？我们的信，我们要感
知，我们说
的
感知是，
我
们说的感知是我们的感官。感官所接触到的东西
是，
对，好，就是说，信念是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是透过你的想法，因为去感觉对方，去诠释这个世界。
我们能不能说，我们如果我们想要过比较主动掌控我的生活的方式的话，我就要把我的信念跟我的感知，把他们 align 到同一条路上，就是把他们相合，是可以这样说吗？
对，因为这本书的这章的是下一节下面一个部分，它有提到哈，就是你的想象力啦，哈，按你的这些全部都把它放在一起，我们等一下再看好了。
是。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呢，通常来讲，闯祸的哈，常常不是只有一个信念，因为我们常常在想说，嘿，我现在眼睛看不清楚了，耳朵听不清楚了，那是。我现在就把它想，我听清楚就好了。我就把它想，我看清楚就好了。可是常常不是一个单独的信念造成这个结果的，因为比如说，我觉得我耳朵听不到的时候呢，他说随着那前面所说的听觉变迟钝的信念呢，你可能同时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视力也会减退。
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请教您吗？
哦，你说。
嗯，有人呢。被诊断出来说是睡眠呼吸中止症，那么在一夜之间呢，可能有303次呼吸停止的情况。那我就在想，如果他意念上一直觉得我一定要带一个呼吸器我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对他是不利的，因为如果我能够很自然的睡眠，这个睡眠品质应该是高过我带着一个机器，然后还要来半夜还说不定醒来还吓一跳，怕这个机器万一没电了，或者这个机器万一歪掉了，万一没带好会怎么样。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从信念上去加强，其实很多人打呼都有暂时呼吸终止的情况，我爸爸以前就是这样，一辈子都没事啊， 我爸后来过世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可是我爸应该有三四十年的时间是在这个状态之下，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用意志可以，应该用信念可以克服的，您觉得怎么样？
因为赛斯对死亡他就本来就有一个定义，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死亡都是自己的选择。
嗯，
那假如是自己的选择，怎么会跟呼吸器有关呢？那现在问题是在这里哦，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不想不愿意死的人是不会死的，
你
所以我们看过很多他可以撑下去，实让他看到他儿子，看到他女儿，看到他先生，看到他太太，他就能撑到那个他要撑的那个时刻。
对对，那假设说你的死亡是你选择的，
嗯，
那么你现在借助了其他的辅助的工具来帮助你的感官，
嗯，
那刚才已经讲过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就会变成凝固了，以后你就非得带着呼吸器，要不然的话你就真的不能呼吸了。
就是啊，就是吓自己啊。
对，就好像你注射类固醇嘛，你注射惯了，就是告诉你里面这个能力啊。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说这个能力，这个感觉的能力或者是感知的能力，它跟信念有关呢。
是。
那这个人的生命力可能比较萎缩了。
其实可能是有些东西卡住了。
对，所以他在跟自己的身体的连结上出问题。
是。
就是说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找不到真正的意义，他跟自己的身体的连结在潜意识里面，他是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假如说他的生命力活起来了，或者是觉得生活有意义的话，那自然而然这个状态就会改善了。
是，
对。但是你如果用了辅助器，这辅助器就加强了他必须要这样的一种
信念，
就好像你血压高，
所以以后可能就依赖这个东西，然后没有这个东西就觉得好可怕。
你血压高，那么就天天吃血压药，可是从来不去检讨一下为什么血压会高，什么心态造成血压高。
嗯，
对。所以应该是这样了哈，
是，
这是赛斯的教导，所以他说呢，
也是无数人实验的一个结果吧。
对对对，他这里提到，他说，当你觉得你的听力衰退，那么你有另外一个信念，就是那我视力也应该衰退，
嗯，
然后再来就是那我应该头发要白，那我可能，总而言之，你皮肤会变坏，总而言之，这个东西都是一连串的，
嗯，
那这两个信念又会造成一个新的一个信念，被另外新的一个信念来加强，就是人越来越不重用啊，
嗯，
老了嘛，难道不服输吗？不服老吗？啊，所以渐渐的，对，连日常生活都应付不了了，
嗯，是，
对，有人告诉你生病了，然后你就哎呀，好像真的是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对，
对吧？
有些人他本来不知道他生了一种病，自从人家告诉他了以后，他就变成突然觉得自己没力气了，不能好好生活了。所以其实我们的常常要检视自己的信念，这是跟幸福有绝对的关系。
对，所以赛斯在这句话他这么说哈，他说请注意一下啊，这个要attention一下，注意哦，这个信念它是自动有所作用的，来确保它真的会实际显现。
嗯哼，
比如说你觉得你老了，那你有这种想法，它自动有所作用，而且自动的想尽所有的办法让这个老的概念呢在你的身上来实现。那以这句话来看身体是这样，那如果用这句话来看你的人生，你就觉得说我这个人就是很缺钱，我就是没有钱，我就穷鬼嘛。好，那这个穷鬼的想法它自动的会有所作用，然后来确保你真的在人生上面，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体验一个穷鬼的生活。所以信念是这个东西，
是，
因为信念可以产生经验，所以信念会有所作用，而且是自动的哦，自动确保哦，还要确保，确保你要老花，确保你身体会烂下去，确保你皮肤会不好，就是确保。
是，有些，对不起，我插一段啊，
okay，
因为那个有些朋友是可能手上没有书，那我觉得这书上有一段非常的好，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就是说，当我们年龄一天一天大哈，如果我们的想法是说智慧随着年岁而增长，对自我了解的增加会使自己年纪越大越能够心平气和，心智上的练达更能令人洞彻世事，评估环境，而在感官上呢，也越来越能够欣赏各种感触的可贵的话，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这些状况呢就真的会在实际生活当中与我们喜相逢，而整个的身体呢也会随着自己的这样的健康的信念呢而长保康泰。 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非常的好。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哦，青春永驻的秘密了。
是，
就是你是怎么想的，你的身体的状况会变成那种样子。
是，你相信你会过得很好，你就会过得很好。
当然有一个群体共构的，或者是说你内在共构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我大概我的人生大概是怎么，是有没有错。可是呢我们觉得我们的感官会越来越迟钝，但是如果你有另外一套想法哈，你心智，我们说心智练达是说看开一点，那对世事的洞彻会更了解之后呢，而且能够评估环境的话，它这里就重点在这里。
嗯，
这里的重点是说你的感官会越来越欣赏，而且各种感触的可贵。
嗯，
比如说你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你还不知道花是那么美，那么你现在去看花，你特别去欣赏它那个花，所以你的感官是变得敏感哦，是变得青春
更敏感。
对，更敏感。所以当你的年纪增加呢，你认为说我不但拥有我现在跟以前不同的一个一样的这个感官系统哦，而且因为我的智慧的增加，所以我多了一份东西。这个份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去欣赏各种感觉的可贵。
是，
那这样的话你的感觉反而会比年轻的时候更敏锐。
是，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你就会青春永驻。
是，
对，
所以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在自己信念当中发展的东西，就是正面的、健康的、快乐的，是可以这样说吗？
对，所以赛斯在解释为什么哈，他说，我再说一次，你一定要弄清楚你的念头、你的思想，它不是一个空思梦想，不是一个虚幻，好像是没有一个实质的这个物体，它是一个幻象，是个幻影这样子。你的思想，它像肉体的身体一样，它有实际上的实相，实相就是实际的样子，
电磁性的实相，
而且这个实相是电磁性的实相，实相重点在这个实相，它有实相，它不是幻象，它是实相。
是，
思想我们会觉得它是个幻象，是一个我想，我怎么想你怎么知道啊，我现在心里面在骂你，你知道吗？人心隔肚，我在骂你知道吗？没有，你在骂他，他是不知道，但是在你心中他会形成一个电磁性的实相。那假如他有一个电磁性的实相的话，那么既然是实相，它就存在。好，
是，
不但存在，他说它会影响你的身体。你如果今天充满怨恨，那你的身体就会受到你的怨恨的影响。你还不一定能够让对方影响，但是一定先影响自己。他们影响你的身体，并自动的被你的神经系统转化成你这个血肉的东西跟你体验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两个东西哦，一个就是说你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既然它有电磁性的实相，
是，
所以它会被你的神经系统转化成血肉，转化成你经验的事情。
是，那个我可以跟您讨论一个东西吗？我突然想到我们有一次谈话谈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有些人他天生是一棵柠檬树，那我可以说得更夸张，有些人天生就是一棵苦瓜，那有些人是苹果花，有些人是玫瑰，有些人是百合，那各有各的生命形态啊。那我们刚才所谓的要发展比较健康比较明朗的信念，并不是要对自己的本质做一个改变，而是说你是一棵柠檬树，你可以是一棵长得生气蓬勃的柠檬树，你是一棵苦瓜，你可以长得非常美好的一颗苦瓜，虽然你的本质是苦的，但是它可以长得非常好，是这样的意思对吗？
对对，所以这里我们提到说是我们的思想是个载具，那我们可能会载一些东西没有错，可是现在真正的重点是在于不管你载进什么哈，你接受也就 OK 了哦。
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特质之所在，并不会因为我们的信念的增强而影响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每一个人本能特质之所在都依然存在。
像我们在跟敌人打仗的话，我可能手枪捞出来打他，这是一种方式，可能我用刀子一指过去把他杀死，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我用机关枪扫射，那也是一种方式，但每个人有他出力的点，你有出力的表现方式，那你的特质就是你出力的方式。所以假如说你是个苦瓜，
你知道那个英国人跟法国人曾经有一个故事，他们在圣诞夜的时候两军对峙，可他们就有人提出一个叫什么那天终止战争的方法，他说 我们大家都来唱圣诞歌，然后两边的人都开始唱起来，然后那天他们是和平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带来和平的方式的可能性。
对，好，那他这里有提到，因为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课程的一个主题哈，他除了告诉我们我们信念是有像一个身体一样啊，它是有形有相之外，它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说，你那个信念呢，它其实是力量的架构。
是。
那会出问题，是因为我们力量出问题了。
是。
那力量怎么出问题呢？力量出问题就是冲突，啊，就是我们往下要提的内容了。
是。
他告诉我们说，哈。啊，对，我们的想法会变成我们的血肉，也会变成我们体验的东西。可是呢，你的意识性的目的是去容许你去评估物质实相，所以没有错啊。你可能就像你说的是个柠檬，那你就是用柠檬的心态去评估这个物质实相。
是。
所以你帮助有肉身的自己的你呢，帮助这个宇宙去定一个茫茫人海的一个航向。
嗯。
你有你的目的的。
是，
你有你的特质的，好，
是，
就是上一节所提到的。但是你这个人的其他部分是靠你这个执行的任务来达成的。比如说，我今天被主人种下来，那我就是一个柠檬树。
嗯，
那我其实呢，是啊，我就尽量的去表现我酸的那一面也 OK 的。
不太喜欢这种说法，就是主人种下来。其实我们每个人不是自己选择。
我说的主人就是我们内在自己，我们内我跟自己，
内在的自己
啊，就是自己吧，好，那主人就是我们自己了，好。
是。
OK， 所以所有内我能够应用的资源跟能量啊，全部都会集中起来。因为既然是内我，总然是我嘛。那既然是内我的话，那么你自我所需要的东西呢？内我的所有的资源跟能量不是都会给你吗？会集中起来，但就是根据你意识性的要求，我现在要求什么，所以会把这个结果带到现实来。也就是说，你今天想要变成舞者，那你的内我就有可能呢，把所有跟跳舞有关的人事环境带到你的身边，然后教育你，或者是让你碰到这个机会，那所有的能量跟资源都会集中起来，来造就你，根据你的意识性的要求，把结果带到现实来。所以这个就是有效的行动，会跟着你的信念走。
所以就很多艺术创作的人都讲过一句话，说哇，那天我创作那件作品的时候，如有神助。其实他这个神来之笔啦，如有神助的这个感觉，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宇宙的讯息场。全部都在支援他，
他的
灵感来源，
资源力量都在支持你的信念，
让他更有力量去从事他想做的那个完成的那个作品。
对，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的有效的行动完全跟随你的信念走。你不管要做什么，你要做的很有效。比如说我现在要推赛事思想，那会推得很成功，那跟我的信念有关。
是，
我如果觉得说我做不到，那就不用做了嘛。只要说觉得做不到，你走下去还是做不到。你的有效行动跟你的想法走的，
是。
你要健康跟你的想法走的，你要运气好跟你的想法走的，你要事情做得很成功是跟你的想法走的，跟你的信念走的。
信念跟想法有什么不同啊？
想法，
信
以为真的想法就是信念嘛。更无法动它的部分叫做信念。
是。
啊，比如说你说啊。人本来年纪大就会老啊，啊，这个就是信念啊，啊，这个信念的话哈，它是一个想法没有错，可是这个想法你很难去移动的，因为你会真的很相信它。
可是我们要学的就是很容易就把它移动了，不是吗？
对，但是你要移动的部分，最主要的问题是在移动那个我们说焦灼的矛盾的那个部分。
嗯，
我今天要做，我的感觉是这样，那我也觉得要这样做，你做或不做都 OK。但是最怕就是我要做又不做，我今天又不做呢，我明天又要做，
空转打漩涡。
对，因为那个力量相拉扯，真正的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的行动是完全跟着你的信念走，你带着什么信念都没有关系，但是你的信念一定会被支持。
是。
那相信自己无力或者是有弱点的话，哈，等于在否定自己的行动能力。我就不能做啊，这刚刚我已经讲过了哈。所以他说呢，他说不论如果你不分好坏，就把所有临到头上的信念照单全收的话哈，那么就在最 好的情况下，你也是暴露在所有的互相抵触的烟幕当下。你一方面学赛斯，就是说，哎呀，我可以靠我的信念哈来治愈我的身体，然后明天呢，一看到哦，好多的 email 送进来，我要吃番薯啦，好，然后要怎么样啦？那这样的话，所有的想法，人家告诉你的，你就全部照单全收。那这样的话，不打架才怪嘞，对不对？你又学赛斯啊，可是碰到事情的时候，你又用另外一套的方式，那这不是在打架吗？所以的，所有这些互相抵触的资料呢，就好像是烟幕弹，你就看不清楚了。你看不清到底是你的信念在造成这个问题，还是这些传来的这个 email 的信息比较对？那么这样一来呢，所有能够看清楚或看得见的这个力量跟行动的方向就一片模糊了。
那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问题，那我到底是应该相信那些 email， 还是我应该相信我自己的信念，还是我的相信应该要跟随什么样的主轴，我才能够不偏离生命的精彩呢？
我想对自己的相信的话，应该是说你的特质所在，你相信你的生命，你相信你的特质所在，而不是去相信环境告诉你说，你看吃了一个鸡蛋有多少胆固醇会伤害到你，然后你会得怎么样保持自己的健康，或者你就死定了。那没有这些资讯之前都活得好好的，有了这资讯以后就活得很麻烦。
何况这些资讯可以从几方面来说，第一部分它的可靠来源是非常可疑的，因为我知道有个年轻人他在网上写这些文章，一篇$3，然后老板给他的讯息就是随便你写，你只要能写出一篇文章来，有人会在 email 里面传，我就给你这个钱，这样。那这是一部分。那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呢，比方说若干年前我们说喝红酒对健康有益，对我们的心脏有益，可是若干年后呢，可能又有人说喝红酒对身体健康有害处，咖啡就是了，反反复复不知道说了多少相互矛盾的讯息。那如果每一次有这样的讯息我们都要相信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浪费了很多我们的脑力？
对，那个就是我们说观看表面的物质现象。
嗯，
那你说有人告诉你你这样吃生鱼片哦，脑袋一打开全部都是虫，可是问题是在可能日本几亿人当中过了几百年了，那个脑袋都是虫的，就也许就那一个或两个吧。
而且他们平均来讲，他们的长寿的能力，就他们的长寿的情况是全世界非常高的，有人说是第一。
对，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嘛，有的人可以吃铁钉，你可以吗？
对，
也可以吃。
看过有人吃铁钉的。
对，他吃铁钉也可以啊，他就喜欢吃铁钉。那有人喜欢吃牙膏，好，他不吃牙膏不行，他很喜欢吃牙膏。
没错。
所以体质不一样啊，有人吃了牙膏可能就会完蛋啊，可是你他就是 OK 啊。
没错。
对啊。
就是看人家吃铁钉，不要随便去吃就好了，因为他可能对他 OK， 对我们可能不 OK。
意思是说，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是不是如果我相信我吃铁钉 OK， 我就吃铁钉会 OK 呢？
看起来那个吃铁钉也蛮 OK 的嘛。
可他 OK 不表示我会 OK 啊。
是啊，所以每个人不一样，他跟他的信念系统有关。
也就是说，如果我信念上面不是勉强我自己相信的，我是真正相信，我就很想吃，我就可以试试看了。
对啊，对啊，像我
不是听起来很恐怖，很多家长如果听到这里，可能要跟小孩说，赶快关掉这个邪说。
像中国人喜欢吃臭豆腐啊，那你看到臭豆腐有很多制造的方式，
可怕，
就是可怕到极点。可是吃了那么多年也没什么事情啊。
对
啊，
很多人喜欢吃了一辈子，也照样活到100多岁。
啊，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互相冲突的要求跟评估被送到内我，比如说我现在接受了一套信念，那我把它送到我的内在自己，我们的心理世界里面，而内我在有所警觉之下，想尽所有办法来告诉你情况不妙啊，赶快逃啊，那个想法不好啊，啊，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的？你从这个地方看到一个东西哈，你不要以为内我是毫无知觉的，你有感觉，他也有感觉啊，你聪明，他比你更聪明，对我是有所警觉的，所以在帮助你、给你能量、给你资讯、支持你的那个内我，他是有所警觉，他完全知道你在干嘛哦。他有所警觉，他会想办法来告诉你，跑啊，情况不妙啊。好，
比方说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呢？
在早一点的这个赛斯课里面，我们有提到，他会直接跟你讲，然后创造很多的信息在你旁边。你如果看不到，他就干脆摆 pass， 直接来，直接 用更直接的方式，他这前面的书上有了，会让你去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身体有一些微恙啊，或者是说环境里面出现一些事故啊，那你以为这些东西在干嘛？他就是来警告你，就算你这样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同学发现他说，胃有一点溃疡，胃吃起来吃东西不舒服，那这个东西就是在警告你，因为你的内在自己要创造健康的身体给你是很容易的，可是他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信念不对啦，转一转啦，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性质相似的信念会聚在一起，比如说你很负面的，那些负面会聚在一起，很正面它也会聚在一起，原因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行为跟感受有一种寻求前后一致的倾向。这之前我们也谈过，上次有提到，人就有一种特质，就会把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做一个小部分的归纳系统化，比如说你今天被狗咬了，那么下次你看到狗的话，你就自然而然会害怕，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系统化，一种一致化这样子。那赛斯对我们的教育就是说，你要学会怎么去直接跟自己的信念接触，怎么去处理它。没有错，我刚刚提到人很难看到自己的信念，所以人根本就没有在处理。一般的情况，当你没有觉察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信念。比如说我们同学说他的妹妹，他说他很紧张，他这个人就很紧张，可是他妹妹说没有，但是我姐姐就说，我一点都不觉得我有紧张，是不是？有人说啊，某某人厉害，你完美主义，他会说哪有，我一点都没有完美主义啊，所以自己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信念。
是，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很多时候是这样，多半的时候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是不是？
对，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自己的信念直接接触。那既然信念很难看到，怎么接触呢？你刚问的那个问题很好哈。那因为假如你不接触的话你就会被逼到间接跟你的信念打交道。我只有看到问题，我才知道原来我是这样。我因为我去做身体检查，然后一直拉肚子。医生告诉你说你太紧张了，你胃肠蠕动太快了，医生也会这样讲啊。我有一阵子年轻的时候，天天开会，从8点开到下午5点，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会觉得说有点积极不保，因为这个公司变得蛮大，越来越大了，那我这个小毛头，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会有一种积极不保的感觉，所以我的胃肠蠕动就变得很快。那我到长庚医院去看医生，医生就说什么事情让你那么紧张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的胃肠蠕动太快了，所以你会拉肚子。你看我的心，不管什么症，我就不喜欢把它定型。那个是很小的时候了，很年轻的20来岁的时候这样子。OK， 那我们来看假如说我们不去觉察我们的信念的话，我们就会间接跟我们的信念打交道，然后就一片的模糊，一片的糊涂。然后跟这个糊涂做对应，那在实际的经验当中，我们并不知道那个信念存在，有没有？
有。
对，因为如果说我们对事情都是直接反应的话，我们连它的存在我们都不知道
是。
但是知道你怎么会愿意把自己弄到这种样子？
是。
所以是不知道的。所以当你在骂自己，一个很不喜欢的环境、状况跟处境的时候，陈家长史先生，我那个儿子不听话，我那个老板不好，你在骂你的环境、骂你的状况、骂你的处境的时候，基本上那种状况就是你没有跟你的信念接触，
就是你没有在行动上掌握自主。
对，你没有掌握，因为不愿意替自己负责任，你不愿意对这件事情负责任，那反而几乎是全然盲目的做反应。你是在对那些好像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做反应，而且永远对境况做反应，对环境做反应，也就是说我们对你看到镜子，你对一直在打那个镜子，你没有去看看我只要我这边改一改镜子就不会那样，那个不过是镜子，那个在反映你的心态。如果你不愿意去负责任，不去调整你的信念，那你一直在打镜子干嘛？你把口红一直涂在镜子上，然后一走开，奇怪，怎么我又没有口红了？你对镜子反应，对镜况反应， 镜子就是镜框，还蛮近的、啊、对事情反应，但是你没有对你的心态反应。那现在赛斯告诉你说，你的环境就是你心态对外面的显现啊，那你要看信念吗？那就看看环境是怎样，你就不用去挑环境了，因为那个是你心态的反应嘛，是你的内在自己。你不是问我吗？内在自己觉察到你不对，用什么方式来警告你？就是用这个环境啊，用事情啊，来告诉你，你这个人太依赖别人了啦，你完全就是不想要自己有所主张，或者是啊，你对孩子太溺爱了。那这些信念呢，他直接在孩子的那个走不出去的状况来告诉你，啊，你现在好了，他要考大学，他不去考了，不去找工作，不去干嘛了。那由这个事情来看到你没有在行动上有自主，也就是说是你的关系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你不需要对环境做反应。
是，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
对，所以假如说你要自主的话，好，你就必须要开始主动。什么叫主动？就自己负责。我不是因为操控在你，我是因为我的心态。那假如说是因为我的心态，那就好负责啦，我不需要他改，我改就可以啊。他不过是我心态的反应啊，所以我要改的话不是改他，是改我啊。我要化妆不是去看镜子里面拼命去涂他，我要涂我自己啊，所以我改我自己，镜子出现就不一样嘛。我对镜子笑一笑，哎，镜子就笑了嘛。然后你叫镜子说笑啊笑啊，你怎么不笑呢？那镜子不会笑，对不对？所以你要看看哈，主动权在你自己。所以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心理学，或者存在心理学，都是在谈到说负责任啊？像我们上次不是谈到 EST 吗 ？EST 几十万人在认证啊，他就是在讲一个东西嘛，为自己负责，啊，为自己负责。那这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为自己负责，其实他的主要意思就是你拿回那个环境的自主权，你替自己借着把你在你自己的生命内去创造出来。那其实要做的是什么？啊，你刚刚讲到的哈，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想象力这三个连起来。
是
啊，只要把这三个连起来的话，哈，你在心灵上去建构一个你所要实际上在生活上发生的那个图像。我们说心灵图像，什么 mental image、那这样的话，当然你所希望的结果，你这个图像当然是还没有发生过嘛。啊，如果发生了，就不需要你去创造嘛。但是你只要在心理上去建构那个图像，那我们不是在讲吗？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身体，是我们那个信念的身体所创造出来的，
是，
那是我们的不随意的部分，这样子。所以呢，他说，因此，啊。你不要因为实际的经验似乎处处显得跟你相违背而打退堂鼓，那个不是，那不过是你的内在或环境来警告你，来看看你怎么去调整的方法而已啊。啊，你会认为说，天哪，我再怎么努力都是没有用的，我只有一个月的福利，我下个月就不福利了，我自己再怎么努力都是白费功夫的，这种想法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那应该怎么想呢？
你要觉得我本来就不易啊，我怎么需要别人给我一个月的不易呢？啊，对，这跟自己是有关的。当我自己是坚定的话，哦，外面的环境是，外面环境不过是你心态的反应呢。这里提到说，你的念头跟你的信念都有这种电磁性的实相。再提一次，
到时候有人会跟你讲，你永远 free 了。
对。
自己跟自己。
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其实今天的题目是，我觉得是蛮精彩。不过你去想想看嘛，哈，如果一个人想要发展他感官能力，他就可以这样发展；如果一个人想要创造他的实际，他就可以持续。所以主要是要那个控制权，你控制，说我要主导我要发生的事情。那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这其实刚才那个讲的这一点哈，它就是我们在这一节课的我们说实习课，你把你的信念。心念会产生情绪嘛，再把情绪放进来，再把想象力放进来，然后画一张图片啊。比如说我用实际例子来讲好了，我要变成有钱人，然后我在我的心念中说，如果有钱人不是我当还要谁当，我先有这个信念嘛。然后情绪呢， 我把那个有钱的感觉先拾回来。好，天哪，我这是吃的太有钱了。我等一下去买一个 Boss 的耳机，109块，想了很久都没有去买。我只告诉我自己说，给自己当生日礼物买了。可是到那边想说，我已经好几个耳机，我还需要这109块的耳机吗？就又把它放下来，我放了两次了。对，拉拉扯扯，这109块对我来讲的话，
不是100，
你问你自己真的想要吗？对，不是，其实我也没有真的那么，我觉得我是很想要啦，但是又没有那么想要，这里都有拉扯，因为我有一个蛮不错的耳机，还有很多很多次级耳机、三级耳机，可是呢，我觉得那个 Boss 耳机是很轻很轻，我想我戴着应该会蛮舒服的，可是我看到他的那个评论呢，又说他不太耐用。
通常不是有一种说法说越贵的耳机其实是越耐用吗？
不见得啦，有些耳机
我是听一个专家说的，所以也可以有参考价值。
大部分批评他的人都说他不耐用，因为我去看过他的评论、
哦、是是。
那所以我这里是在 debate， 就是我是不是，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其实买了耳机我想我应该会蛮快乐，因为我戴下去轻轻的，我现在那个耳机很棒，可是很重，
就去买一个回来戴戴看，然后再问你自己你喜不喜欢它，喜欢它就留着，不喜欢它就去 return。
问题就是男生好像不肯 return 东西，
我很少去 return 东西，
他买了就认了这样，所以他们会比我们好考虑的多。我们是一个月不喜欢就去换，
不然借你去买一个回来戴戴看好了，你再告诉我，
你去买我帮你 return，
对，帮你 return， 对，没有错。
I got some money，
没错。
我在开玩笑，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我只是拿来当作例子在讲。其实我耳机是蛮多的，也没有真的需要，我才没有买。
还是在拉扯。
对，还是在拉扯。哎呀，对。那然后我们刚刚讲说，有个心理，有个情绪，对不对？然后把想象力，想象力出来，就说，哎，我很快我就很有钱了，好。然后结合起来以后会怎样？你可能出去的话呢，本来是要叫一碗牛肉汤面的，我现在就吃牛肉面。而且大碗的，大碗的，
加肉。
哎，在，对，在加肉，加肉加汤跟加面，对吧？就给你两碗。说老板牛肉面，这个面多一点，老板好好好，那汤多一点哦，好好好，那肉也多一点，老板端两碗给你，给你两碗的价钱。啊，这里是赛斯在教我们哈，我们在讲到说，你的信念躯体是你的力量的结构，那怎么样去使用这个信念的躯体呢？那就是我有一个信念，那我把它我坚决的去相信这个想法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产生一个情绪，
是，
啊，产生对这个信念产生情绪，然后这个情绪呢，就有想象力来支持它，
嗯，
啊，去啊去，天哪，我现在。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了，很有钱了，这个是想象力想。然后呢，这三个之后呢，就要画一个实际的生活的图像啊。赛斯有提到心灵图像的重要性，因为心灵图像是声音光跟电磁性所建构的，那你建构的出来，实践就有可能会发生。
是，
对，我在大概7-8年前吧，我一个亲戚的孩子有点问题了，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在教会帮他做祷告，那我就在祷告的时候，我就闭起眼睛来建构一个心灵图像，啊，那他就跟在台上那个牧师两个人呢，对大庭广众在演讲，那个根本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可是这样一个心灵结构建构之后，在没有多久之后是真的实现了，所以我觉得心灵图像，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厉害是厉害到什么程度，因为心灵图像的建构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心灵图像应该是说物质世界的雏形，
是，
也就是我们说的 prototype， prototype 就是样品，实样品，实验用的样品。
那蔡静文那时候你学还没有学赛斯吧？
有学赛斯的，对，那我们就继续好了。
那 I'm sorry， 我打岔了。你说他不容易建立？
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一个女生有一个很糟糕的婚姻关系，那在她的脑海里面要去建构一个她跟她先生
对
牵着手，然后很幸福的 或者晚年的时候，这个很难兼顾哎，你知道吗？你会有很多信念会拉扯啊，跟那个人哦，啊算了啦，啊不如可能他那个女巫啊，你有很多想法，你会阻止你去建构你的那个心灵图像。但是你的心灵图像建构出来，有你的想象力在里面，然后情绪也进来哦，然后再加上信念哦，这四个东西合在一起哦。我刚丁山有问这个问题嘛？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心灵图像建构出来，然后放进去我们的想象力，放进去我们的情绪，然后把它直到我们说是哦不随意的身体的那个信念、意识性的信念里面。天哪，这个是真的是很有用的东西耶。好，我记得我刚刚来美国，我们老板就找我谈话，老板说你不要去可以吗？我说不行。我说为什么？
那还没来美国。
对，那还没有来美国。
对，
大概三十年前。
想来美国的
时候。三十年前，那他就问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去美国？难道美国吉玛拿不？”他用台湾话说了，所以有吉玛拿不就是难道有黄金让你用本金去把它扫一大堆吗？可是我当时真的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说，但他那个地方很富足，但是我不敢顶他了。但是我心里面其实我的想法是说，因为到那边我就会有钱了。但是啊，我如果是领薪水，我怎么有钱？我再薪水再高，我不会有钱的啦。开玩笑，你说台北随便一栋房子，就算烂烂的也要几千万吧？
还好那时候蛮呆的哈。
对啊。
可是实际上也你是真的有
这
个信念。
不是那个感觉，就你会那种感觉，就是我到那边就应该是很不错啊，那种想法。你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说，你不应该把我陷入了这里，没有你给我什么工作都没有用，你给我几个部门的经理都没有用，因为我觉得我要需要到那边去。
自己心里有一个直觉。
对，有一个感觉。那信念跟情绪跟想象力，再加上图像，那这样的话呢，它自然很奇怪，它就会自然而然引导你到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去让你感觉到那个经验。
里面的是有多少是你不随意的在牵扯你的，在 push 你过来美国？
信念，假如是信念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不随意的部分的。你在有意识的思想里面，你看不到那个东西，因为你要了解到我。完全在对我来讲，这个国家是完全陌生，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而且我的英文并不是那么好到不行。虽然我是武大毕业的，可是我的英文真的不是那么好。好，然后呢，再来就是我完全在这边没有任何的可以帮忙我或支持我或认识的人，没有嘛？我就提个皮包，然后拿个商务签证过来，就是观光签证过来。
还念，
对，然后没有钱。所以以当时的情况来讲的话，照说理性来讲是你很难是有什么，如果多了解一点的话，我可能就不来了。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呢，他比我更早来，那他我是因为他说他要来我才要来的嘛，他后来就没有来，因为他很有钱啊，他也在玩股票啊。那我有一年回去，我说那我已经来了三四年，你什么时候要来？他说我再赚100万我就去了，结果那100万没有赚到，整个股票崩盘，结果他后来再开计程车。他本来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他现在在开计程车这样子。那情况怎样？我现在很久没有跟他联络，我不晓得。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经验，或者是你的身体状况，跟你的想法或你信以为真的想法是大有关系啦。反过头来讲，如果你今天不够有钱，或者身体状况不够好的话，你可以反思到底什么样的因素造成我现在这个状况。假如说你在关系当面出问题的话，一般像关系有一个教导，两个笨笨的人关系一定会很好，因为他们愿意去揭露自己，然后愿意去分享对方。对，两个笨笨的人好，关系一定会很好。嘿，这个是人家关系专家所说的话。
聪明的就不好。
对。
一个聪明，一个笨，
机关算尽太聪明。
对。
可以啊，所以要难得糊涂啊。人家不是说不吃不聋不做阿家翁吗？那他又不是吃又不是聋，那他怎么办？只好装吃装聋是吗？
所以我们不要看到眼前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这个心理图像到底是什么哈？因为我们的念头、我们的信念哈，都带有电磁性的实相。 不是幻象啊。所以呢，这些假如说你有对立的一些信念，要去不去啊，要做不做，他爱我他不爱我，假如说都是在这种尖锐的这个信念的不断交替的这个攻围战的话哈，那么会引发很多很严重的力量障碍，力量障碍阻挡你内在能量向外的流通。你的力量从哪里来？从内在不断的源源不断攻击给你。你既然送出去的信号是根本矛盾的，那对方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满足你啊。你又要又不要，又做又不做，要去又不去，那想要又不想要，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会产生严重的力量障碍，而且力量障碍会阻挡内在能量向外的流通。有时候呢，严重的话会变成两极化，一南一北，两眼板北侧。对啊，那这样南眼北侧的话，你的内在怎么供应你都不知道啊。所以他说呢，未经过消化的信念，未经过检查的念头，全部会显现似乎自己有了生命一样。因为他既然不知道你要怎么做，结果两边都产生生命，因为他你都把它想出来了。我想南，我又想北，我想东，我又想西，可是呢你又没有让东西南北合在一起，所以南的没有人照顾他就自己活起来，北的没有人照顾他就自己活起来，西的没有人照顾又活起来，东的没有人照顾又活起来，所以你的思想里面就会变成人格分裂。我又这样想又那样想啊，我也不支持这样，也不支持那样，那既然你都不支持的话，那东边的部分跟西边的书似乎自己有了生命。你想哦，我们是我们信念的生命对吗？然后呢，你的想法既然离开你的信念系统，变成他自己有自己的信念的生命，天哪！对，所以这些东西要极其有效，主宰你很多的活动。为什么你会那么无力感呢？因为你是你的这个脑袋里面有多少裁判官价值的人，或者是老师，或者是或者是那些不好的声音，总而言之你根本没有办法统合你内在的声音啊。所以这些东西都很有效，而且他自己有生命哦。那他这里提到他说因为在我们课开始，那他们也在帮助很多人啊，那后来他们也发现到让时间跟能力没有办法帮助那么多人，最后呢很奇怪，他就去帮了一个叫奥古斯都这样的一个人啊。那包括奥古斯都，其实奥古斯都这个例子我觉得还蛮好，可以看到信念的系统。对啊，所以鲁伯就亲眼看到信念所造成的这个性质跟力量展现的一个示范。
是
啊，他说有一个男人打电话给鲁伯要跟他约见面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跟他约了。为什么不知道什么原因？共识性嘛。所以太太的监护下呢，他们坐了飞机到鲁伯家里面。那这个例子是充分显示出相互冲突的信念，如果你不检查的话会产生的一个效果，那检查以后你就会把它统合，就把它顺序化，那也还好，只是说你有时候这样想。但是相冲突的信念的话，如果你不检查它真的就会活起来，那是一个人纵容他的意识心，否认他应该负的责任之后所会发生的结果。什么叫做否认他所发生的责任？对所有的事情你都觉得是应该别人要负责，不是你，都跟你无关，跟你的信念无关，跟我的想法无关，他要负责不是我。那去否认你去这些责任，而且去根本就纵容你的意识心，那这样会发生什么结果呢？他说即便说一个人变得对自己的意识害怕的情况，你怕自己被意识心是你能够
掌控
而且是形成的身体，你害怕他，
你害怕他表示说你已经把你的主控权交托出去了。
对，继续。OK， 好，那像这个例子里面这个年轻人他自己的信念当中他显现出来的是一个蒙昧又痛苦的人格化，想法变成人格他要变成人格化然后呢，自行获得了生命而活起来，有第二个人格了，所以相形之下呢，他就更觉得自己无力了，因为那个强而有力的人格出来了，你不整合他嘛，南辕北辙嘛，一个有力一个无力嘛，要做跟不做嘛， 那直到这个人格实际上相当两极化为止，他的问题就出现了。他从来不曾经去试图调停这样的一个冲突，他不去调停它，不去整合它。所以他说当时所面临的是一个很典型的第二人格的现象。像人格分裂的部分有很多书籍可以参考啦，
是
什么第五个沙律啊，什么
24个
比例之类的哈。说这些事情花这么多笔墨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把美妙的勾勒出来，信念这个本质跟他所具有的力量，你怎么想他的力量到底到哪什么程度这样子。然后一个人如果不肯对他自己的思想负责，会发生什么样的冲突啊？现在先提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了哈。他说当然不是个常例的，没有天天有人在精神分裂了，可是呢现在精神分裂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对不对？人格分裂的这个状态好像蛮多的，但是当意识性的内涵没有被检查的时候，实质上或精神上会分隔，这样的一个分隔是多少会发生的啦。啊，这个人呢、进门的时候就毛骨悚立，充满敌意，他准备要战斗的样子。那这里他提到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像他认为他向你求助的需要完全表示他自己的软弱引起的。其实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在大部分的男生身上都会显示出来。你如果有諮商的一个经验的话，如果一个男生来找你諮商，或是他跟他太太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大概就是这样形容的样子，他是武装的，他是敌对的。那一般女生的话会比较愿意去接受，可是男生的话他会觉得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向你求助是软弱的，
而男人是不习惯示弱的。
对，那女生比较没有关系这样子，所以他一进来就怒视着鲁伯，充满着强烈的情绪，这很奇怪啊！那你今天来抢人家，到人家家里来求帮助啊，不见得会收钱，然后这样怒视鲁伯，然后投射出这里提到他所能投射的所有的能量，来告诉大家他绝对会退缩。
也就是他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对，所以假如他认为假设有个人能够控制全场的话，这个人绝对是他，这是他认为的啦。那他说他有一个比他更强的人格，就像这个屋子里面有150个人他可以把他们呢全部这个命令，然后变成顺从他，搞定。今天来150人，我一样搞定就对了啦，那是蛮厉害的哈。
想象当中，
想象中，对。他说这个他的身上有另外一号人物，这一号人物是从银河来的，厉害吧？这外星人，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外星人的故事。我之前有看到台湾有一个人说他在路上捡到一个外星人的尸体，然后拿回去解剖这样的但是呢，现在找不到。尸体啊，不见了。最近常常会有一些外星人的一些传说。
是最近的吗？最近的新闻？
对，最近在2-3天前的。一个台湾人，他说他在树林里面捡到一个外星人的尸体，他听到爆裂声，然后他带回家，那被骂，然后他们就用刀，美工刀把他解剖，解剖完以后，他就把丢在树林，然后用什么把它埋起来。那过几天再去找就。消失了，什么都没有了。
传说中他们有自我修复的能力，
不晓得了。那这个为什么他说是从银河来的呢？因为这个银河来的外星人呢，会以朋友的姿势来保护他，而且呢很夸张他说他曾经命令他这个无形的朋友杀死一个律师喽。既然杀死也不用有罪，这是想象出来的，我想应该是啦。
这听起来像恐怖片。
对对对，他说照他的说法，这个律师不但不了解状况，还重伤了那个外星人。那他说我们就叫他奥古斯都吧。
下一节就要讲奥古斯都的故事。
对对，那大概简单的提一下了我想各位也知道嘛，忧郁症到一个极端，它会产生躁郁的状态。当它是躁郁的时候呢，它会觉得说它很有力量， 啊，他什么都能做，他是 Superman， 哦，他什么都能做，能力强到不行。那可是呢，他忧郁症来的话，他是连最简单的事情他都没有办法做。
是。
所以他的意思。
起床都起不了。
对，所以同样的身体，那你带着不同的信念，产生出来的这个力道是不一样的。
是，那个 Charles 老师，因为下一节啊，628节就是会讲这个奥古斯都的故事，
嗯，
那会讲得很详细。我们能不能在这一节里面做一个练习？因为我想很多人都跟我有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在行动上掌握自主，怎么样能够了解自己的意识心，采取主动，而不会在所谓的将所有的不分好坏的，把所有的临到头来的信念照单全收，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让自己暴露在所有相互抵触的资料的弹幕之下。这一来呢，所有原先能够清晰明见的力量与行动的方向就变得一片模糊。我想其实很多人都在这里面空转打漩涡。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很多的例子，让大家比较了解我怎么样去主动的用我的觉察能力去感受我的信念，了解我的信念，然后我能够在所谓的灾祸发生之前，我就能够在我的生活里面采取主动权。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让大家更了解一点？
就四个字嘛，一切唯心。然后
还是很抽象，可不可以用比较具体的例子？
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负责。
哦，这样。
对，
所有发生的事情我，
因为一切唯心，它所导出来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负责。
啊、uh-huh. ，
今天有人欠我钱，我负责。那我要负责，我要怎么去发现到说，我现在不考虑他，我考虑我、
嗯，
因为你考虑他，你就无力了嘛，因为自主权不在你嘛。
是。
那我们不是在谈到说我们要谈自主吗？
嗯。
那自主就谈自己才能自主。
嗯。
那假如是自主的话，就是自我负责。
嗯。
所谓的自我负责，就是说，当这件事情发生，那么我要讨论的是我。怎么去负这个责任？那跟我的某些心态是什么？
是
能够扯上什么关系？今天一片叶子为什么掉在我的前面而不掉在你的前面？鸟屎为什么放在我的窗前，为什么不在你窗前？
连这个也跟我们的每
一个
一
花
所有的事情，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这个世界全部都是信息场，而且它是脉脉相连的。这个什么唱那个？中华民国颂是不是？是一脉脉脉相连的，就是说每一个脉动它其实它是互相相连的。那么今天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好，那这个事情，假如你愿意负责的话，你就拿到自主权了，就这么简单。
好，那我举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是说，有一个妈妈，她有一个孩子，从小呢，这个孩子就非常的任性，在襁褓之间呢。就说那四个月时候不是要喂那个 baby food 吗？那个软软的食物啊，他就说那个妈妈喂到他嘴巴到手抽回来的这个距离当中，他等不及，他很快就吞下去，然后就开始大叫这样。那那个妈妈呢就非常慌张，他就忙不迭的就要一直喂他，就说还要请旁边的人帮忙说，我喂一匙，然后我回来的时候你赶快再用那个再喂一匙，这样就宠孩子宠到这种地步。然后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呢，18岁，精神分裂症。那一路长大的过程呢，这个妈妈的模式一直都是说，她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跟人家打架，她永远都觉得是她的孩子的同学不好，都是人家惹她的，都是人家欺负她。她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可是这些人把她激怒成这样。所以从开始到18岁当中所有的经历，这个妈妈都是帮这个孩子辩护的。可当这孩子18岁，他精神分裂症被送到精神病院以后呢，这个妈妈就有点崩溃了，她就觉得说，我的孩子这么好，怎么被大家害成这样？那像这个例子，这个妈妈改变的契机跟这个孩子能够好转的契机在哪里？
一般做父母的，尤其是做母亲的，很容易去解除孩子的身上所配备的这个武装。
嗯哼，
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面临我们的这个创造自己的一个战局嘛，好，那你一定有带一些武装嘛。可是孩子的妈妈呢，会把这个武装全部都卸掉。比如说，当孩子要吃东西，他很不急的，就是很着急的时候呢，你好像生怕他是怎么样的哈。那就本身来讲的话，你一直在灌输他说，我对你的保护是绝对是让你说哈，只有我存在，没有其他的。
因为这个妈妈很晚，30多岁 才生小孩。
对， 对，所以孩子被完全保护的时候呢，孩子会发现到一个状态，就是他没有力量，必须要有人来保护他，他才有力量。
嗯，
妈妈必须在身边。那到了外面跟在同学在一起的时候，那妈妈当然不在身边了。可是他会发现到说他什么都使不起力，因为奇怪，我在家，我只要一下，哦，妈妈马上过来啊，然后我只要说饿了啦，然后哦天哪，他简直就像100米赛跑这样跑过来，简直怕我怎么样这样子。怎么我到了学校以后哈，我怎么做都没有用，因为使用力量的方式不一样。我以前呢，我只要脚迈出去，我就可以踏一步。那我这个左脚迈出去踏一步，现在他是左脚迈出去打踩空，他完全踩空。他在外面里头哈，他的所有行使力量的方式全部都不 work， 没有人卖他的账，没有人同意他，然后他完完全全在一种无力的状态。那无力的状态会不会忧郁？会不会我们说的两极化？两极化会产生什么分裂状态？因为我要的跟我实际上的是刚好是两个相对完全相反的一个训练方式啊。我以前在家里的话是天哪，我是国王，这个世界只有我，没有你们大家。但是相对来讲是这个孩子他完全不独立哦。那不独立的孩子他就是会想要依赖，想要控制，想要掌控，想要威吓，想要耍赖。总而言之，你要替他负责任，孩子不负责任的。
所以他的问题出在这个孩子不负责任，
孩子不负责任。那一样的，父母先不负责任嘛，父母不让孩子负责任，所以变成父母不会让孩子负责任，孩子就没有办法负责任。那么出去以后他没有力量，我们谈到说自主权没有了，因为我今天是狼狈为奸，可是这个狈呢，他自己是不会走路，必须要有狼背着他。好了，那狼不见了，那狈怎么办？对啊，就死定了。你到那边力量完全使不出来啊，我到哪里都没有人甩我，天哪，你那种个性谁甩你啊？对不对？是啊，对妈妈来讲，你们这些都是不保护我儿子，都不跟他配合，所以他才会这样。你们欺负他，是看起来一定是欺负他。这样人的话，谁都想扁，对吗？对啊，你这个这么样的这个无法自主的小孩子，尤其是那个年轻人啊，那特别调皮的，他就扁你啊，修理你啊，他看你不顺眼，他就修理你啊，对，看你很讨厌，你这个妈妈牌的嘛，对不对？
妈宝，
妈宝，你带孩子哈、到13岁，你如果要牵他的手到学校，孩子到校门口，不要牵我，是不是？因为人家会笑，会修理你，然后你的整套系统落差太大了。那如果像我们生下来就没有人管的，我们自己爬的，好，然后都自己在玩，自己跟东西南北随便乱去，那抓着丝瓜到脏脏的水里面有虫，我们是照吃的。这样的话，我们到哪里我们都不会有问题啊，因为我们生来就是野孩子啊。
好，那我们讲的是一路的发生的原因哈。那今天这个妈妈跟这个孩子他们要怎么办才能够把他们对生活的主导权拿回来？
那我们提到说真正的力量架构在他的信念是他的躯体，他必须要改变他的信念。对妈妈来讲的话哈，你要开始让孩子就是让他自主，让他慢慢让他放手。不，当然话又说来，如果他已经很习惯这种样子了，你也不能够说我完全不理你，就好像你注射那个胆固醇一样哈，类固醇一样，不是胆固醇。对，你不能立刻抽掉，因为这个孩子已经太依赖了，而且更。但是你可以慢慢去增加他的负责任的那个角度，去训练他怎么去慢慢自我负责任啊。这样的话，慢慢去增强他的信念系统，孩子的独立的这个信念系统。那么孩子慢慢独立以后呢，他会觉得他自己是有力量的。
那这个孩子因为已经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了，已经进出精神病院好多次了。
嗯。
那么他自己本身呢，已经把自己当一个病人看。他因为生活在美国，他们已经拿了那个残障重度残障手册，所以这个孩子呢，已经处在一个一辈子就是靠国家养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那这个妈妈呢，也觉得啊，这个孩子就是一辈子就是个废人了，就是政府会养他一辈子这样。可是问题是，旁观者呢会看到这里面其实不必就束手就擒，不必就投降的。那么对于这个 18岁的年轻的所谓有精神分裂症的孩子，其他旁观的人有着力的地方吗？
我们刚提到哈，其实我们说的自主权或者是负责任的态度，是他必须要为他自己负责。如果你今天把这个责任接过来说，我被你帮你负责，那么你自己倒霉嘛？
那旁边的人就只能够干着急，或者是说任他去吗？
不是，我们可以做一小部分的影响，但是他的我们说那个发动的力量，因为你去负责这个力量，他必然必须要来自自己。当然，他可以去参加一些课程啦、啊。如果他有参加一些课程，一些训练的课程或负责任的课程，或卡内基啊，或者是 EST 啊，或者是赛斯课，那慢慢去了解这种负责任跟他的这个力量的来源的话，那么他会比较好，这是没有错。可是他如果没有动力，你勉强不了他。我们赛斯有一个比较更大的一个包容力，就是说，就算这个社会这个现象有这样的现象呢、啊，他仍然是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当然，他如果要改变，那是最好。如果他不愿意改变，所以没办法，因为他必须要自己负责。当你允许别人自己为自己负责的时候，你也就允许你自己对替自己负责。但是我们要讲到说，真正赛斯的教导就是告诉你说，你的世界是你创造的，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话好说。他这里就告诉你说，没话好说，实相就是如此。你要替你自己的世界负责。当我们把我们的 finger 那个手指啊，不要再指别人的时候，我们开始指自己。然后去找答案，也许一开始你就完全找不到答案，你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明明是他、啊、怎么会是我，被家暴了是他，是我，他打我啊，怎么会是我的问题？对啊，那你欠揍啊，对啊，你到哪里都被揍，不是只有这个、啊、你这个离开了以后到另外一个还不是要被揍。你去看那个家暴的那个案例来讲的话，他都有习惯性的换人，没有用的哦，
是
对，
没有错，
那你就是这种样子啊，那你要怎么办呢？
就是会激怒别人。
对，那我们呢，其实在赛斯里面，赛斯在梦境化价值完成，他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你要替自己负责，不是要去替世界负责，世界不需要你替他负责，而是你如果替你自己负责的话，你的世界就自己替他自己负责。所以我们不是说要替这个孩子负责，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他有动力，而且他也愿意接受一些训练的话，或一些课程的话，那么他可以从这个自我负责这个部分着手，那么他就会找到他的力量。
那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旁边
他就
毫无着力点。
对，每个生命他是自己的选择。
妈妈从妈妈那边。
对，你慈悲没有用的，因为他必须要替自己负责。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你只能就是一个陀螺，如果不动的话，你只能想办法让就是旁边让他摇一摇，看他有没有自发自动的那个力量。如果他没有的话，那是没有用的。你能撑多久？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哦，就是说像我们在这里会搭来上赛斯课哈、哦，其实我们都是因为愿意成长，可是这世界上就是有些人，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妈妈，她就是属于那种不愿意成长的那样的人。
我们就感谢她去替这世界承担那一份痛跟苦吧，就怎样怎么这样子。
你这样很残忍呢。
但是我们尽量在，我们可能尽量去做一些能够影响她的事情，但是我也不是。我做了，但是我不是说我会得怎样不可，因为他的生命还是得他自己负责，这没有办法。有一套不太适当的说法，比如说我今天是个大师，当然不是，我是讲几个例子了啊，就是我今天是个大师，
假设
我是个大师，然后我就说你如果碰到我哈，那你就会得救，我就可以帮你忙，你就可能不会死掉。如果你碰到我的话哈，某某人的先生啊，如果碰到我医疗他的话，他就不会这样。是你可能对他有影响力，不好意思，他要不要死是他决定，不是你。你今天功力再强，他如果真的不想活，或者他的内在根本就是有他的一套的程式的话，你能够影响什么？
Roberts。
对啊，每个人他有他的生命动能啊，而他的生命动能是从他的信念、从他的情绪、从他的想象力来的。那我们不要自傲到一种程度，就是我学了赛斯，我功力满满的，所以接近我你就会被疗愈。那这样的话你完全违反赛斯思想。赛斯思想是你创造你的实相，我创造我的实相，把你的感觉放在你自己身上，不要把你的感觉放在上师、大师或任何指导你的人身上，因为他只能帮助你，可是真正的力量仍然在你自己。我们谈到力量，谈到这个力量的结构，我们只能讲说力量的结构只有在你自己的信念系统能够找得到，你在别人身上找不到。
那我换一个角度来看，我就是要帮助这对母子，因为他们对我的生命很重要， 那我怎么样创造我的实相呢？如果这对母子，那个妈妈依然顾我，那个孩子依然顾我，那我作为一个亲朋好友，我只能无力的话，那么我又如何创造我就是要帮助这对母子的这个实相呢？
Okay, 如果你真的想要帮助他，那么这个东西必然在他的内里里头，他有一股相对的共识性，不会只有你真的有那么强烈想要帮助他的话，他你这个东西是会相连的，因为这是情感性的相连。但是我们还是一样的，在心态上我们必须要尊重他有他自己的自主权。可是既然你有心态上的相连的话，你确实是可以尽你的可能用爱，用一种各种这个方式能够让他接触，让他了解。可是我说你也只能知道做到这里的位置，你帮助他的部分不要把这个责任又往身上推，说他的责任必须要你来担，你没有必要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如果你要帮助他，你确实可以做，因为他如果来到你面前，而他又是你重要的人物的话，你确实可以做到一些帮助他的一个爱心跟启动的力量。好，我一般你看我在做的事情，我都只要启动你前面，我不会说是跟你负责一辈子，我可能启动，比如说我要帮助赛斯推展的话，我可能启动你一年半年的时间，或者是一段时间。那如果他自己没有自身力的话，那么他就是没有自身力了。那我们去启动他，让他有自身力，那他到底有没有自身力，愿不愿意替自己负责，才是这件事情最后的关键。
是，
对，你可以当然可以帮助他，你可以给他书，给他 CD， 或给他一个部分的影响，这都可以做到。那问题是他如果把你的书放到垃圾桶去，我一个朋友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得了一个肝癌，那我用最快速的方式从美国送一套奇异式的抗癌新华回台湾，可是问题是他不看，你有什么办法？然后我到分会去找分会主任，在当地能够帮助他，我到分会主任也真的蛮卖面子的，到这个人家里去访谈啊，去帮助他，可是问题是他不接受啊。那你又能怎样？你知道我意思吗？
上次刚
才
有跟我们讲，
嗯，
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对，你能够爱心的表达永远是加分的，可是一个人他的状况一定必须要回顾到他能让他自己负责任，那这样的话你就轻松了，然后你的力量也会比较大。如果你去担这个责任的话，你的力量会很沉重，然后为着他的这个状况呢，一直牵动你的心，那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每个人再怎么样，就算你是佛陀，你有你的心要走的路，不是别人可以影响你的。对，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想请教您首先之前我插一个东西，今天俏嫂讲了很多 EST，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EST 是什么东西，是我刚刚在网上找，这是 Earhart Seminars Training， Earhart 是这个人的名字，然后 seminar 是座谈会，那 training 是训练，也就是说他们这种座谈会的方式来训练人，就是说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对，大概在197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他们很流行大概有十几万人接受他们的认证，那个认证是很有效的。可是这个当然也有人批评说，这样的一个认证机构它有一个不负责任的做法，就是这个训练的训练师比你个人还要更有力。
对，所以说1971年到1984年左右他就比较示威了。
对，
1984年是他最后一个训练的课程。
对，但是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人开始创办的，那到后来是几百个人了。
是，那好，这个就是 EST 哈。那么另外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有一对夫妇，他们两个人都是高成就的，先生呢是台大电机系毕业，然后来美国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拿了博士，太太呢是台大商学系毕业的，然后来了美国也拿了一个很好大学的博士，所以他们两个人是智慧的能力跟 EQ 跟应该说 IQ 的能力都非常的高，可他们两个相处的模式呢是非常非常的冷漠，那种冷漠到了你站在他们两个旁边，你都觉得有一股凉气这样子蔓延开来。
冰冻三尺会日之寒。
对，那最近呢，这个太太呢就开始有一个想法，因为她参加那个支持团体，她慢慢就有一个念头，觉得说为什么别人的夫妇可以这样子拥抱，很自然的拥抱，别人的夫妇可以有很多甜蜜的话语那我们两个都是高成就，可是我们两个都生活在冰冻的 环境里面这么
的。刚不是讲两个笨蛋的话就可以发展出很好的关系？
这两个就是太聪明了，两个都太聪明了。
对。
但现在这个太太呢，她就非常想要改善她的情况。那她说她以前的几十年呢，她认为是不可能改善的。她之所以留着这个婚姻呢，是因为他们有孩子，是因为她现在也没有坏到。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也没有什么让他足以跟他离婚的理由，那他自己也没有遇到他更喜欢的人，所以他日子也就这样几十年就这样过下来。可他最近他非常想要改变，那么他可以从一些什么样的角度去产生契机呢？
从示弱开始。
从示弱开始。
对，因为一般像这么高成就的人都很习惯让自己是优秀的，让自己是比对方要强的，然后让自己是极度聪明的，可是呢脆弱感没有出来。但是脆弱感呢，其实它就是关系的胶水。你看哦，当一条狗一只猫它跟你很亲近的时候呢，像 我家的傻姑啦，我就踢它一脚，我是轻轻踢它一脚，它就把它肚子这样摊给我，
那怎么办？
对，我就只好慢慢帮它按摩一下这样子。你知道吗，就是当一个人愿意去示弱，示弱的时候常常是关系最好的时候。比如说当你有心里有问题的话，你会找谁谈？找跟你有亲密关系的朋友谈。那你的问题，你的这个难处最能谈的那个人就是你最亲密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原来我们不是在逞强才能得到关系，而是在示弱的时候才能够得到关系。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太强了，太强了你就逐强才会强嘛。我说的强不是那个强啊，就是说你会把自己顶得高高的，然后自己的所有的缺点都不愿意，当你强他也强，那强来强去就变成足高强。
哦，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是两个都太强了。
对都太强了。那真正要有好的关系是说，我不行了，我就不会耶，当然不是 故意的啦，就是真实是不会的时候，就是说我不会的点，当我向你示弱的时候，当我自己是弱的时候，我们对弱的人就有一种怜悯之心，对我爱的心。你看最疼的是那个根本不会有行动能力的小婴儿，你对他就有一种，而且小猫小狗为什么你会那么爱他疼他呢？因为他是弱的，对你来讲他是需要你保护的，那需要你保护的你就不会防卫，既然没有防卫心就会开，心开就能沟通，一旦能沟通关系就会好。所以真正来讲是我们一个人，我们回过头来讨论说他的信念系统他就是要强，那如果要强的话，那你怎么跟别人有关系？
是，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以为那些人缘好的人是因为他的优点所以人缘好，其实专家研究的结果给我们的一个建议是说刚好相反。
对，
很多人人缘好是因为他愿意展现他的缺点所以他的人缘好。
当然话又说回来，这对夫妻一定是必须要透过比较详细的这个谈话之后我们才能够了解他们真实的状况。但是如果你要粗浅的问我的话，那我就粗答哈、哦，我就是说，其实，在弱的这一方面，他们如果去加强的话，有时候你真的，如果对方吵架吵了半天，如果对方说，其实我是很害怕什么，你会马上把他抱起来，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就是因为他跟你顶啊，然后你们一直在互相争来争气啊。但如果你告诉他说，其实我是什么？有的时候那个部分就解了，像我们说的情绪治疗法嘛，哈、哦，根本就不是我要骂你晚回家或你要怎么样，而是说我想要告诉你，其实我一个人在家好寂寞，我真的需要你来保护我。你说这句话讲出来的话，
哇，
对啊，那你还能够吵什么？
亲切都很难。
对啊，你说我真的很想你，然后我在家一个人真的觉得好孤独，我好希望说你能够回来。那当然这是你的，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看一示弱下来的话，那个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
是，
那每个人都想当警察，每个人要把这个罪的责任归给对方。那你要爱我，那么除了我列的清单之外，我不高兴的也是你的清单之一，只要我不高兴你就是不爱我。对啊，哎呀，
很有意思。
OK，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哈，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
谢谢Charles老师。
Thank you.